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有共同前行、不共前行和破瓦法三个部分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第一个部分，共同加行。共同加行呢，也分了六个科判啊，六个部分的内容。前面的四个内容呢，是讲到了四种厌世心；后面两个呢，一个是讲解脱利益，第二个是为了解脱必须要依止善知识。那么现在呢，我们学的是这个四种厌世心啊。四种厌世心呢，主要是帮助我们对轮回升起出离心，知道轮回的整个。所有的自性呢，没有神真实的意义，流转在轮回当中，没有办法让我们获得真实的一种这个安乐，也没办法远离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痛苦。所以说呢，必须要解脱啊。所以说这种厌离轮回而追求解脱的心呢，称之为出离心。那么这个呢，也是修行佛法的第一步，有了这样一种出离心呢，就可以成为佛弟子。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很重要啊，这个也是这个共同加行，也是基础，成为一个真实的修行者，成为一个解脱者，成为一个成佛的觉悟者的一种基础呢，就是这个出离心。没有这个出离心呢，是无法真正的获得解脱的。那么在这种四个修法当中呢，现在我们学的是第四个，就因果不虚。因果不虚呢，表面上看是属于前行啊，共同的前行。其实呢，这个业果不虚呢，成为基础的话，其实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所谓的基础那一直存在的，就像这个楼房的基础呢，方面来讲它是基础，但其实呢，你不管说你再往上修多少层，它这个基础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存在的这种自性。所以说一方面来讲呢，这个业果不虚啊，因果不虚，它是属于一种基础，是一个共同的加行。但是其实呢，这个共同前行，这个业因果的基础啊，从现在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还有后面呢，我们在就说是修持这个菩提心的时候，或者说后面我们在修空性、修密法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你从加行质量道到加行道，从加行道到这个见道，从见道到修道二地到十地之间，乃至于成佛等等，这一个所有的过程当中呢，它都会就是说一直的起作用，那没办法远离这样一种这个业果不虚的意义。只不过呢，随着我们自己对佛法的认知啊，因果不虚的一种内涵，业果不虚的深度，它的广度呢，当然就不一定像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因果不虚的这里面所讲到的内容了。就是说是这个因果嘛，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这个业果呢，它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不管是这个世间的就轮回当中也好，还是说修小乘也好，还是修大乘也好，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呢，都是离不开这个因果不虚的一种这个意义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是要通过学习因果不虚呢，了知善趣和恶趣的因，它就是这个善业和恶业。所以说呢，首先呢，我们要谋求生善趣，如果不生善趣呢，就无法修行。所以说呢，我们要远离恶趣而生善趣，但是生善趣也不行，单单生善趣呢，仍然是轮回当中的自性。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不能够就说是这个满足于轮回当中的一种善趣和善趣的安乐，必须要知道这一切呢也是无意义的没有实际的一种意义。所以说必须要有出离心摄持来取舍因果，那么这个呢就已经和解脱道相应了。再进一步的，如果以这样一种皈依的心摄持因果业因果，以菩提心摄持因果等等，这方面的话它就相应于解脱道，相应于这个大乘了。至于后面我们修的六度四摄，它也是成佛的正因。那么如果有了六度四摄的这个因，它的果呢也是不虚的。如果你就说是在这个因上面不虚，它的果也不虚。因不虚的意思就是说，在就说是因上面的话，六度的所有的修法，它的发心也好，它的行为也好，认认真真的去落实不是浮于表面，认认真真去落实，然后呢就是把这样一种它的因非常的一种通过殊胜的见解摄持，让它有这样一种深度，让它有力量，而且时间要长，那么这个叫因不虚。那么如果是因不虚，它的果一定不虚。也就是说如果认认真真的去落实了一种菩萨道，那么它的一种佛果呢 一定也是不虚耗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因上面呢，我们没有欺骗，那么果绝对不会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在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在因上面自我欺骗呢，那么就果当然就不会得到，是这样的。因此说这个因果不虚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种态度啊，也是一种修行的态度。所以说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善因？那么这是一种做做样子呢，还是说是真实的了知的一种规律之后，为了利益治他，为了真实的利益治他，认认真真的去落实这样一种这个因的修法？也只有在把这个因的一种修法完全的理解了、掌握了、落实之后，它的一些果呢才会逐渐的出现。现在如果我们把该断的断了，如果把这个该做的做了，该取的取了，该舍的舍了，那么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落实好之后呢，那么这些所有轮回当中的安乐排着队的就说是成熟，然后呢就是说自己解脱到的安乐呢排着队的逐渐成熟，这个是决定的这样是决定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因果不虚上面呢，我们也是要诚信啊。为什么叫不虚耗或者有的说不爽不错乱的意思，或者就不昧或者不虚，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极其的关键。所以我们讲这个的意思不是说现在我在学共同家训的时候有一部分这个内容，以后我在学其他的更高深的教法的时候，似乎呢这个就是一个很低的法了，它不是很低了，而是通过更深的见解和更广大的发心来摄持的这个因果不虚的这种见解。刚开始的这种因果不虚的这种正见，它要升华它要广大，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我们后期的学习来不断的让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因果不虚的一种意义呢，逐渐都可以完完全全的体现。就你做了什么因一定有什么果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因果不虚当中呢，现在讲的是一切是业的自性当中。那么对于十不善业道生三与世如果我们的发心清净的话，它是可以有开许的。那么有开许的一种情况呢，前面呢对于杀生杀人或者杀生和不进行方面的话，他也开许的情况。如果自己的发心闲善，他的确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发心闲善呢，他也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有开许的，但是对一般的人来讲呢，这个也是很大的危险性。所以说呢，很多大德的说这个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把这个说有可以开许等等就我发了菩提心了，我心闲善了，这样怎么样。如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的话，那么对我们的修行是非常危险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这个阶段，我们知道这个对于菩萨来讲，的确可以开许，或者以后如果我的心很清净的时候，为了真实的为了利他，也有这样开许的时候。或者现在有些菩萨呢，他们在这个就是说是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显现上面在杀生杀人或者说做不进行或者说今天要讲的偷盗等等，但是呢也不一定决定，也不决定就是通过他的行为就可以把他定性他就是一个犯戒的人，不一定。所以这个对我们升起清净观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有一定的一种这个作用。因为的确呢，这个也是一个观清净观的一个素材。因为就是如果他的发心的确是一种菩萨的发心，外表上做的这些呢，不决定他就是已经犯了戒律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说明呢，就是一切万法以心为主，他没有一个决定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也好恶也好。所以如果你的心显善呢，他就可以他的行为呢成为显善。但是呢，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对于初学者来讲，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很难以驾驭的一种行为。所以说老老实实的按照佛陀上师所讲到的一种取舍的道理，该取的就取，该舍的一定要舍，这个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方便，没有什么善巧方便。除了一些今天我们讲的一些内容的的确确呢，我们可以去操作，那么其他的很多这些有可能成为重大恶业的这些呢，我们就是还是发愿以后当我自己的就是说修行成熟的时候再说。对于这种能够做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菩萨呢，我们升起这样一种仰慕之心或者随喜。那么对于自己来讲的话，可能现在还不行。那么就下面我们看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生生语是都不行的，那也不一定，有些人可以做，有些人不能做，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呢是这样的，因为前面讲了第一和第三嘛，今天就从第二讲。那么不逾矩也不例外，对于根本没有私心杂念、有胆有识、大义凛然的菩萨来说，为了爱财如命的富翁而从他们手中盗窃财物、上供三宝、下施乞丐等是开许的。 那么就是说十不善当中排第二的就是不逾矩。那不逾矩的一种本体啊，它的果报，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那么此处讲的内容是可以开许的情况，开许的一种条件，谁可以开许呢？被开许的是谁呢？哦，这种菩萨，什么菩萨呢？第一，根本没有私心杂念，他没有就是说为了我去偷东西是为了我的生活过得更好，然后我穿得更好，然后怎么怎么样，没有这样的一种自己的想法，的的确确呢是利他的思想，没有私心杂念的。而且这个没有私心杂念，他就是说从内心深处，他通过修持，比如说修自他平等啊，修自他相换啊，修自心他众啊等等，通过这个他爱子把我爱子已经灭掉了，的的确确呢就内心当中怎么寻找找不到这样的我爱子，这种情况就比较稳定，而不是说今天在这个事情上好像我是没有私心杂念的，我的的确确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么这种是不是决定行还是决定不行呢？这个不一定，因为就是说你在做的事情，也许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许的确是没有私心杂念，因为你内心当中这个我爱子还在，那个根还在，所以在这个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也不敢肯定，就是说突然你升起一个自私自利的心啊，这个有可能被他染污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说就一定他通过修持的一种菩提心的修法，刚刚我们讲的那些自他平等，等他把这个修得很纯熟，而且的的确确通过修他爱子把我爱子已经灭掉了，他基本上生不起来这个我爱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的话，他就可以比较保险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就是说根本没有私心杂念的人，还有呢就有胆有识大于凛然，就是说这一方面的话，就有胆有识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了一种智慧，他有把握，有这种智慧啊，是也不是很鲁莽的，他的确是有一种智慧的。大于凛然呢，就完完全全呢就为了利他的等等，具有这些条件的菩萨来说，那么这就是啊被开许的一种菩萨。然后呢，他的发心呢是为了爱财如命的富翁。当然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富翁呢？当然富翁也好，有些时候呢穷人也可以，但是呢因为富翁的钱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是这样的，他的一种这个推点他的钱啊，就给他去做功德，不至于让他陷于那种非常贫穷的状态当中。我们就但是换句话来讲，贫穷的人能不能，菩萨能不能去偷贫穷人的钱，道理上来讲也可以啊，是这样的。因为他为什么穷，是吧？为什么穷呢？就是因为他以前没有布施嘛。像这样的话，就菩萨如果他有那种很大的气魄，的的确确他有这种把握的话也可以，但是呢因为就是说他必定是穷，然后如果就是说把他的钱偷去做布施之后呢，或者供养之后呢，可能他当前的一种本来资具就少，然后再把他的一切拿走的话，也许他会就说是一个陷于非常一种困顿的状态当中。所以此处呢以富翁，主要是以富翁作为他的对境。当然除了富翁之外，还有一些中等人啊，中等者就是说贫穷者、中等者和富翁。那么富翁当然是可以的，中等者呢也可以，多多少少看情况而定。那么从他们手中盗窃财物啊，盗窃财物就是这个是不逾矩了，因为这个是这个财物的所有权呢是富翁的，他是这个他有这样的权利，他是这个所有权。那么这个菩萨呢是从他手里不逾而取，就相当于偷盗了，偷了这个富翁的这个财物，但是他自己绝对没有说为自己博得名声啊，或者为了自己就是说生活过好一点，没有这样一种私心杂念，他就把这个手上把他这个钱呢拿过来，要么上供三宝，因为三宝是殊胜的福田啊，如果少少的财物拿去供养的话，对这些就是说这个以前的一种财务拥有者来讲啊，如果能够把他用他的财务和三宝结上缘，这个时候呢对他的以后的福祉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啊，是有意义的，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说他在这个做供养的时候，他也会通过他自己的发愿，通过自己的一种回向，通过他自己的智慧和大悲摄持，尽量的就说是把这样用钱供养的时候呢，尽量多的给这个富翁发愿啊、回向啊，做很多很多这方面后续的一种这个后续的这样的工作，是这样的。所以说上供三宝，然后下施乞丐啊，上供和下施，然后下施乞丐呢，就很多贫穷的人呢，把他的财物拿去啊，就是说给乞丐啊，给这些贫穷的人。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开许的。啊，这个开许的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就是说学习佛法者来讲呢，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能做到完全没有私心杂念，但是呢有些时候自己亲人的这些财富呢也可以通过这些善巧方面，也就是说有些时候这个父母也好啊，还有就是说是妻子丈夫也好，儿女也好，如果就是说把这个钱给你，你自己拿去用，他很高兴，但是如果你说把这个钱拿去放生呢，他就不高兴，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反正就是说是下面还讲妄语的情况也可以，然后这个呢偷盗也可以，就是说你把他的钱拿一点出来，就是说是这个 但是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最好不让知道；第二个呢，不要太多，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实在不愿意，不愿意的话，就可以偷偷的拿一点他的钱呢，去做一些放生呢，做一些就哪个地方建一些殊胜的所依啊，就是说佛像也好，经堂也好，或做这些善法的话，也可以啊，偷偷用他一部分的财产呢去做这些功德，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少少的这些呢，我们可以啊，可能可以驾驭，而且这些就是说是也不算那种意义上的偷盗嘛，也不算那种意义上偷盗，因为一般来讲啊，比如说家里面的人，他都是互相之间除了一些个，就是说比较特殊的东西之外呢，可能不允许动，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时候有偷盗，但是否则的话，基本上来讲，很多时候一家人的钱，他都是你用一点这个东西啊，你吃一样东西啊，他都是开许的，没什么的。这个当然也不至于就成了偷盗了，但是也可以用这些钱财尽量的把他的钱拿来做一些功德来讲，这个也其实也是一种善巧方便。我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不逾矩啊，这个方面的话，就如果是一个菩萨的话，他真正的可怜这些有情，本来以前呢是曾经做过布施啊，今生当中呢获得这么多的财富，但是呢，因为毕竟他没有那种修行的一种习气嘛，或者那种修行的习气不强，今生当中这个财富圆满成熟之后呢，他不愿意进一步的用这个财富去供养啊，或者去布施啊，他就不愿意了，或者他的一种相续当中这种等流习气还没有成熟。那么这个时候菩萨为了利益他的缘故，因为他还是这样去这个舍不得上供啊，舍不得下施的话，那么他的财富可能就成熟仅此而已了，下一次之后他可能会非常贫穷，所以为了让他以后呢就能够离苦得乐啊，像或者给他让他就因为他用菩提心摄持嘛，和这个偷盗者菩萨也结上缘，然后和三宝啊也结上缘等等，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对他的一种以后的一种利益来讲还是很有这个帮助的。那么这个呢是指的是不逾矩啊，不逾矩的情况。那么下面呢是这个属于雨夜啊，深山呢已经讲完了，然后呢是这个雨势呢，第一个就讲妄语，妄语也是同样，如果是为了保护濒临绝境的众生性命，或者保护三宝财产等，说妄语是开许的，但以私欲欺骗他人是绝对不开许的。这个也是一样，不开许的情况就是私欲啊，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说妄语，有些时候呢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名声，有的时候呢说妄语是保护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说妄语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有的时候说妄语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有些人当然说妄语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等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会说很多很多妄语去欺骗别人，那么这些都是私欲啊，都是要保护自己的一些东西呢，是说妄语，这些都是私欲，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有一种这个菩萨，他就是没有这个真实的一种私欲，为了保护就是说是濒临绝境的众生的性命啊，或者说比如说就是说一个众生即将被宰杀，即将被宰杀的话，这个时候这个菩萨用一种妄语通过说一种妄语的方式能够让这个有情不被宰杀的话，其实这个的方面是可以开许的，就是说是用妄语保护了这个即将被宰杀的一种生命，这个时候呢第一呢保护了这个被宰杀者被杀的一个友情，因为他如果不说妄语的话，这个友情铁定是会被这个杀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一呢保护了这个友情的性命，第二个呢其实反过来也保护了这个准备要杀这个友情的这个杀生者，因为他就因为菩萨的妄语让他这个杀业至少是这一次的杀业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所以说也保护了他。不单单是说他这一次的杀业没有成功，有的时候我们想，你保护了一次，你能保护他一次，能够保护他一世吗？我们说这个不行，我们不敢保证，因为就是我只是这一次碰到了而已。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就是说是这个忽略了一个什么呢？忽略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地方保护者他自己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所以他发了菩提心呢，其实呢，这个能杀所杀。比如说这个猎人他正在追杀这个野物这个猎物的时候，他本来呢就是他是个能杀所杀的关系，但是这个时候呢菩萨以菩提心介入了，通过妄语他自己说菩提心说妄语介入了，介入之后呢相当于他的菩提心他的发愿啊，他的回向啊，他的修行啊，就和这个能杀和这个所杀都有一个联系了，都接上了一个因缘，是这样。接上因缘之后呢，就是说这个被追杀的这个友情，他的一种轮回的轨迹也会因为这个菩提心的介入而发生改变，杀生者呢他也因为这个菩提心的人的介入，他也会在轮回的轨迹当中也发生一个转变，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所以说就是虽然说他只是介入一次，但是这个介入者他的心特别清净， 他的善根功德肯定会回向，会加持一个两方面的友情啊，都会就是说去加持的。所以说就对这个方面来讲，虽然可能是一次性的，只是一次性的保护了，但是呢对他们的走向当然就是说非常明显的。所以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再稍微展开一下，就展开到放生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放生来讲的话，能杀所杀啊，鱼贩子和一个就所贩卖的鱼，或者就是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那种来讲的话，这个放生的人，放生者如果他的的确确我们放生的时候，他是以菩提心摄持的啊，就是菩提心摄持，那么去把这个生买下来，买下来之后放掉之后呢，其实他的链条是很长的，他链条可以很长很长。表面上看好像买了这个生，放在念了几句佛号之后，念了几轨之后，放在河里面去了，放在河里面去了之后，有些人说哦，你放进去还不要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就我们不用管。实际上呢，其实来讲的话，他其实在买生放生的过程当中，他的菩提心的力量会影响到很多上游的下游的很多的一些链条都会影响，因为他这个放生本身他以菩提心摄持之后呢，他的菩提心力量都会，反正就是说卖鱼的人和这个就这次卖鱼的，还有就是说所买的所放的友情，还有自己的放生过程当中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菩提心摄持的缘故呢，都因为菩萨的菩提心而获益啊，都会因为他的获益，是这样。所以他的一种利益是相当大的，就前提就是我们自己不要仅只是为了放生而放生，这个方面在放生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有很多的一种善妙的作意加入进来。上面的作用当然就是首屈一指的，就是那种就是菩提心的啊，是这样。菩提心摄持，菩提心的力量特别的大，可以让一个友情成佛的力量可想而知有多大。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啊做善根功德的时候啊，帮助友情的时候啊，不管做义工也好，还是说放生也好，还是做什么什么其他也好，如果有了菩提心，那么就是说你所接触的这个众生，表面上就说你在做一个啊，做一个什么慈善拍卖也好，或者你在做一个什么义工，在敬老院里做一个义工也好，还是说你在做一个放生也好，别人不理解，或者说有些时候我们讲这个很小的一个善业，但是呢，如果你菩提心摄持，这个菩提心的力量不得了，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种菩提心的一种这个力量，他就会让这样一种这个自己也好，还有对对方，尤其是对对方的一种转折，对他的一种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带着这种菩提心去做的。所以说你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一种菩萨，你发了菩提心，不管有的时候说我们的菩提心很假也好，或者是很就还不真实也好，反正呢我是通过这种尽量以菩提心摄持了，所以之后呢就是说是所有和你结缘的友情都会因此而获益啊，都会因此而获益，这个方面的利益是非常大的。而且在不啊，就是说是每一次这样做过程当中，那么自己的菩提心每次都串起的话，其实它也是在可以不间断的一种这个增长。所以对于其他的友情来讲呢，就是说和我们接触的，其实再展开来讲的话，其实和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啊，你就说是这个我们因为自己是发了菩提心，而且如果经常我们平时出门的时候啊，都不忘记菩提心的话，就是说和我们接触的看到我们的人，或者我们看到的人等等等等，其实现在我们是发现不了它到底意义有多大，但是其实自己如果是真是一个发菩提心的一种很纯净的，或者不管怎么样不管我现在的菩提是不是真实升起了我自己的内心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向往真实的菩提心的这种友情的话，那么和我们接触的所有的友情其实呢都会因此而获益啊，在这个很长远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说都会获益的，所以这个利益就是非常大了。有的时候我们讲，哎，我这个一个友情这么恶劣的众生，我在世界当中有什么用呢？好像感觉又做不到什么大事业啊，有没办法弘扬佛法，也没办法就利益真实的友情，我去给众生讲法他们也不听啊，这个当然从另外角度来讲，另外一个侧面来讲，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够啊，的确确呢这个方面会显得很无力，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呢就我们也不用太过于的一种自卑了，因为我们必定呢是这每天在修菩提心，那么这种菩提心的力量很大，所以现在我可能暂时明显的利益不了他，但是每天我就用我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去利益所有的人，所有看到我的人都因为我的一种看到我而种下这个成佛的资粮。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决心，也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自信吧，或者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不管怎么样呢，所有看到我的友情都因此而种下成佛的善根。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正在串习菩提心就是说因为我在创意菩提，其实我的这种身体或者我说的话，或者别人在观想我，或者在意念我，不管怎么样因为我在创意菩提心的缘故，见闻益处我的所有友情，因此而获得这个种下成佛的善根。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培养我们的自信心，可以培养我们的自信，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利益友情。 实际上我们虽然不像上师那样去利益友情，但是这种我可以做得到。所以但是前提是每天我们都要训练自己的菩提心，让它越来越清净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保护濒临绝境的众生性命呢，这个菩萨可以有说妄语的开始。或者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为了保护三宝的财产，三宝的财产它是一个严厉的对境。如果有些人想要对三宝的财产动心眼啊，或者想要偷盗啊，或想要霸占呐、啊，想要破坏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自己通过说妄语，说一个方便妄语的方式，保护三宝的财产，保护三宝的财产不受损失。三宝财产其实呢，比如说寺院，比如说这个佛像啊，比如说佛塔 啊等等等等，其实一方面来讲呢，它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一个建筑啊，或者就是一个雕像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看起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保护这些不受损害，看起来好像就是保护了个建筑，但是呢，因为它是个严厉的对境嘛，如果谁去偷盗它，谁去破坏它，这个破坏者、偷盗者，他会就是由此呢就种下很深的一种恶业，他会感受很强烈的痛苦。所以为了保护这些友情，所以我们不要，我们不让就是说是他们去破坏三宝的财物。也是对这个人的一个保护。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三宝的财物啊，就是佛像也好，佛塔也好，它不管在哪个地方，它都会给当地带来很多的吉祥，而且它会成为很多友情的一种种下善根、种下福田的一个来源、一个所依。你瞟一眼啊，就是上师大上现在讲《妙法莲华经》，讲《妙法莲华经》后面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它的功德是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只是看一眼佛像啊，有的时候是稍微就是和一个竖一个单掌啊，有稍微低下头啊，有的时候去供一支香、供一支花，它就是就皆共成佛道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所依啊，这些佛像的所依，它的的确确不是一个佛像，不是一个单纯的佛像而已。有些时候上师们在强调文思修的时候，他会就会说你只是修一个佛，修一个寺院，修空荡荡的寺院，修一个佛像有什么用呢？有的时候会这样讲，它是有必要，因为我们现在还可以文思修，我们还可以因为这个得到更大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只是造庙，只是就是建像。但是呢，换一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见到寺院、见到佛像、见到佛塔，不管你是去就是说是转早也好，还是顶礼也好，还是烧香也好，其实呢，这些所有的友情，逐渐逐渐的皆共成佛道啊。这个在《妙法莲华经》当中后面会讲到，我们在听到这些经文呢，都会升起很大的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三宝财产为什么就是说要保护？保护，因为它是很多无量友情的福田。好，以无量有情，因为这个三宝的所依，三宝的财产，因为这个呢，他会种下一个成佛的善根，所以说他的一种是很殊胜的。因此说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就可以通过说妄语的方式来保护，是吧？意义很重大的缘故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不牵扯到别人的性命啊，不牵扯到三宝财富啊，单单是以自己的私欲啊，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等等去说妄语呢，这个是罪业，啊，这个是罪业，这个不开许，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没有开始的了。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到离间语，离间语也是一样。例如一个行善之人和一个喜欢作恶的人相互为友，而且为非作歹的那个人势力强大，因为担心行善之人被他带入罪恶的邪道，而说离间语使他们分道扬镳是开始的，相反使志同道合的两人关系四分五裂，说离间语绝不开始。那么这段话呢，主要是开始我们说离间语可以开始的一种情况。离间语嘛，就挑拨离间嘛，就是两舌，实际上是两个人的分开，这个叫离间语。离间语呢，就是它属于这个语是恶业之一。离间语可以让人堕恶趣的，实际上它的过失来讲的话也是很大的。但是呢，开始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个修善法的人或者就是说再讲具体点，一个已经皈依的，一个正在学入行论的像这样的话，正在学习这个善法的人和一个喜欢作恶的人呢，他们关系很好，因为他们通过前世的因缘可能关系很好。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作恶的人为非作歹这个人呢，势力强大，他的力量很大，不管他的一种权势也好，他的财产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呢，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有一个强势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稍微强势一点，一个人稍微就是说是这个弱一点，这个也有。有些时候呢，是在这个一群人当中，有个人很强势，或几个人强势，这个也有，是这样的。所以强势这个人，强势的这个人呢，他的影响力就要大得多。不管他的说话啊，他的语气啊，他的说话啊，他的做事风格啊，等他的思想啊，都有可能影响那些弱势的人，是这样。相对弱势的人，他就影响力更大一点， 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非作歹的这个人势力强大。那么如果为什么要说这个为非作歹的人势力强大，我们就要可以说开许的去掉，你理解呢？因为如果是那种行善的人，他的势力强大了，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啊，因为两个人就是说这个一个行善的人和一个喜欢作恶的人相互为友，而这个修善法的这个人他很强势，他力量很大，他有魅力更大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操心，因为他可能迟早要把这个人就把他带到佛法当中了，因为他说的话他的一种思想啊，他的影响力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虽然现在喜欢作恶，但是喜欢和这个人在一起的话，迟早呢可能要被他度化。但是呢现在是这个情况是反的，做恶业的这个人可能魅力要大一点啊，不管是什么样，或者他的影响力要大一点。而修善法这个人呢，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讲一个从属的一种地位。那么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就比较危险，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担心行善的人被他带入罪恶的邪道啊，就很担心。所以说离间语，让他们分道扬镳，这是开学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啊，就说是说一些这个离间语呢，这个是可以，因为就是分开之后呢，他的一种善心。他的一种菩提心，尤其是菩提心，如果他坚持菩提心的话，这个虽然现在正在学这个入行论啊，或者正在这个修学这个造作的菩提心，但是他每天这样训练，每天这样训练的话，他的这个心呢，每天都会产生很多的功德利益，是这样的。这样坚持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一个殊胜的菩萨。但是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菩提心的苗芽刚刚开始发芽的时候，他的苗芽刚刚就说是破土而出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恶人，有可能让他的一种菩提心的嫩芽呢就折断了。菩提心的嫩芽折断之后，他就没有办法茁壮成长，最后成一个大药树啊，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大的药树了，是这样。所以说，在行愿品啊等等，都是把菩提心呢当成啊比喻成一个大的这个大树药王呢，这样的。他因为长大之后可以利益很多友情，所以说呢，有可能他的一种苗芽就折断。因此，为了保护这个修善法的人，或者为了保护修菩提心的人，为了保护修佛法的人，让他的善根不中断，然后说离间语，让他们分开。当然分开的话也是保护了两个人，一个是保护了这个发菩提心的人，也是保护了这个作恶有可能影响这个修善法让他放弃善心，让他放弃善行的这个人，也保护了他。因为不管怎么说还是和他有关，因为他可能会说你这个没意义啊，你学佛没有意义，你修善法没有意义，然后你发菩提心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如果他因此而退心的话，这个人这个教唆的人他也会因此而就说是造恶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有的时候呢说一些离间语让他们分道扬镳呢，这个也是开许的，是这样的。相反呢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关系十分稳定，那么没有这些上述的情况，两个人呢就是说很和和，然后呢就是说也不担心他的善心被影响啊，然后呢两个人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让他们的关系十分稳定，分开这个说离间语是不允许的。或者说两个道友都是修佛法的，让他就说分开这个事都是有大的过失的。所以这个就是开许离间语的一种情况。那么如果有些时候呢，我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也可以观察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看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有这样能力的话可以使用，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办法。当然就是说这个他的一种发心呢是很闲散，的的确确观察到这个情况这个人的善心他逐渐在受到影响，他的一种信心呢在不断的退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考虑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分开，通过说离间语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分开，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去尝试。因为虽然现在自己的一种修行啊还不像这种真实的可以开许的菩萨那样，但是有些时候也不忍心看到一个修行善法的人就这样慢慢的就被其他的人影响而丧失这个修行的一种善心啊，修行的机缘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尝试去做这样。那下面再看呢恶语也是如此就是出恶语。对于以温和方式实在无法调伏的人士，只有以强制性的手段才能使他们步入正法。再有上师等宣讲教言揭露弟子的罪恶等这些情况下口出出言恶语是开许的。那么这个第一个开许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有些弟子啊或者有些众生，他通过温和的方式给他好言相劝啊，给他讲道理啊，有的时候不起作用。有些人就是这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的话，只有强制性的手段能够让他们断除某种恶业，强制性的手段能够让他们步入正法，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恶语 啊，可以说俄语。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表现在什么，表现在就是说父母对儿女啊等等，这个也是有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刚才讲道理可能不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要打一打骂一骂，这个时候就可以管用，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是可能有些时候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领导对于属下，对于手下的员工啊等等，他就是要造一些恶业，要造一些这个，要就是说是造一些恶业，做一些恶法，这个时候让他好言相劝，不要他让他做的话，有时候他听不进去。但如果自己有那种权威，有那种把握的话，也可以通过一种强制性的手段，通过施恶语的方式让他舍弃那种恶业，也是对他为了保护他，让他舍弃那个恶业也是可以开许的。还有呢，就是说是那些要让友情进入正法，比如要让这个上司，要让弟子听法啊、思维啊或者修行啊。念咒打坐等等，就是怎么讲不听。这个时候呢，上师如果显愤怒相，说一些恶语就是骂弟子啊，这个时候呢就会起作用啊，有的时候就会起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都是内心当中的的确确是为了让这些友情，为了让弟子就强制性的断除这样一种不如法的行为，让这个友情不如正法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说也有说恶语的开学，还有上师呢宣讲教言，揭露弟子的罪恶，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开许的啊，这个情况也是开许。所以这种情况下口出粗语恶语也是开许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严厉的批评啊，有的时候对友情来讲的话还是起作用啊，还是起作用。所以有的上师任伯切呢，在就是说是这个讲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以前的话也是讲课的时候，上师说要怎么怎么样，大家有的时候说几次不听的话，上次有些时候上来进来的时候就脸色就很黑就进来了，大家就知道可能今天要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然后上去之后就是今天要批评人啊，大家的心开始紧张。然后就是说开始批评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不敢大声呼吸的，要开始批评。批评了之后上次说好，批评完了，然后下面开始讲课。几天之内肯定管用的，是一般来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时间长了之后呢，可能慢慢又回去了之后又会批评一次。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上次经过批评啊，有的时候说是骂嘛，但其实就是很多又是批评。批评的话有的时候就还是非常管用的只要就是说一批评之后呢，就是说马上就是说能够就是说弟子的一些很多不如法的行为呢，因此就中断了，然后就开始好一段时间好段时间嘛，就可能就是说他又会有的时候呢他又会就是旧病复发，这个时候又会批评又会批评。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就是说经常使用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有些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善知识，对一个弟子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是没有人愿意批评我们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因为我们是对的，我们觉得这个是做得很好的有人批评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是开学他的确是为了弟子能够上进能进步的话，这样去批评口出这个粗语恶语，这个方面是开学的。正如阿底峡尊者所说，殊胜上师为揭露罪恶，殊胜窍诀为集中要害。那么阿底峡尊者的一种教养就这样讲，最好的上师呢，殊胜的上师就是能够揭露弟子罪恶的上师是最好的，是这样的。天天笑嘻嘻的天天就是说这个很好很好，这方面的话就有的时候呢不能够让弟子发现自己的毛病，也不能够就是说让他这个弟子呢去反思自己的问题。而就是说真正的很殊胜的上师，这个殊胜的上师第一个他的悲心很强烈，的确对弟子的一种想要让他有离苦得乐，让他就是说步入正道的一种心特别的强烈。悲心如果不是那么强烈的话，他就不一定有那样要使用这样的方式。那悲心很强烈，第二呢他有很深的智慧，他知道就是说是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种是殊胜的上师，而且能够知道弟子的问题的所在，而且讲了之后呢就可以揭露这个，通过揭露罪恶的方式来让弟子改过就是修行正法，这个就是殊胜的上师。因为他的自卑力呢从这方面都可以有所体现。所以说殊胜的上师的揭露罪恶，当天天说你修得好你的发心很闲散，有的时候一般的友情一般的凡夫众生呢他就听不了这些话，为什么不听不了这些话呢？因为听了这些话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很好非常好，这个时候我执就会膨胀，有的时候就是说自己的问题看不到这个时候就对他的修行是没有什么进步的。所以真正的上师呢是打击这个弟子的我执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飘飘然的或者怎么样的，上师就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有的时候是打，有的时候是骂，有的时候是在大庭广众当中揭露他的过失让他发现他的我执是如此的强烈等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真正的上师呢他就说是要让这个弟子的我执发现我执，然后逐渐逐渐把他的一种执着，把他种种的一种我执呢逐渐去掉 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样一种自信，说戒除罪恶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些后面我们在学习一止三遮识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就是说上师的教演当中，就是说上师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折磨弟子的。那么折磨弟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真的不是说就像那种恶人去折磨其他有情善良的人一样，折磨的意思主要是折磨弟子的我执的，是这样。因为这个我执呢，它是把这个我们轮回的生命养得很肥，把我们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身体养得很壮的那种。那么轮回的发心，轮回的行为如果很壮，如果很有力量的话，那么他就说更加他在轮回当中流转会更加的活跃。因为他就他的一种轮回的一种思想和他的一种业是如此的强劲的话，他可能就是说他会很强劲的在轮回当中流转。这个对有情来讲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真正来讲，他就说真正的一个上师呢，他要做的一个主要的事情就是要帮助弟子怎么样发现轮回的过患，发现我执的一种过患，然后让他怎么样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解脱轮回呢是一个很舒适的方式，是很难解脱的。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他要会用一些让友情让弟子痛苦的方式或者说有些上次就说这个折磨嘛。折磨的话就是因为真的调伏的时候，这个被调伏者来讲他应该是不会那么舒坦的。那他内心当中呢会就是说就经常备受打击。有的时候呢在轮回当中备受打击就是对的是应该是有这种很受打击很受伤的一种情况。因为就是为什么会很受打击很受伤呢？因为标志着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获得解脱道的时候的一些阻力阻碍。所以说现在要解脱的话，就是说遇到阻碍了他会痛苦，他就会就是说很受伤，他就会痛苦。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很有必要，而且呢它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说必须要经历的。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真实的一种殊胜的上师呢是要揭露自己的罪恶的。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有些时候我看到这些教演的时候，我就有些时候我就会给上师讲，或者很多弟子给上师讲上师啊，你看到我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客气啊，一定要直接给我指出来啊，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说是这样说的，但真正上师指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高兴了，我们就觉得就为什么今天在这么多人当中说我的过失，让我脸上挂不住啊，如何如何。所以有些时候实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真实的准备好，还没有准备好。这样的话真正去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被调伏的这样的对象，我们还不是一个法器。虽然看到这个教演的时候热血沸腾一下然后就发愿让请上师不管怎么看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直接指出来怎么怎么样但真正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是这个也不敢说我也碰到一些就稍微说一下试探一下就不行，就是进行不下去的，这个一说的时候他就开始反弹了。有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所以还是看到教演的时候是的确是有这样的好，很殊胜很殊胜。但是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已经准备好了呢？这个还不确定，是这样的，这个还不我们不确定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说就是我们还要继续的再来修炼，再来修出离心再来发菩提心，把上师告诉我们这些法慢慢的修完之后，这个是我们的根基会逐渐成熟。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会发现上师对自己越来越严厉。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有可能说自己慢慢在准备，而且这个准备工作逐渐在趋向于圆满的是这样的。如果什么事就到达了像比拉扎巴尊者那种法器的时候，就是让你修房子，修了房子没有什么根据拆了拆了之后重修然后像这样没有什么也不跟你讲什么原因，反正这个如果那个时候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都能够接受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说是是一个真实的法器了。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传记的时候，我们会想我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弟子，但实际情况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但没准备好呢，我们也不要放弃，是这样的。该发愿的，该回向的，然后该做的好的准备工作，这些比较缓和的方式，比如上师让我们观修让我们闻师让我们修行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可以做得到，是这样的。所以反正就尽量去依教奉行，去调伏自己的烦恼。真正当我们的一种善根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根基成熟了，自然而然可能就会那种比较一种严厉的方式来对我们做些调伏。那个时候呢，不管怎么样了，自己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不高兴，但是完全可以接受。米拉兹巴尊者在被上师调伏的时候，他内心当中他也会有那种有些想法，但是呢，就他不会那种生邪见他不会这样的。他有的时候会很灰心，有的时候这方面有，但是他不会生邪见，是这样，他不会去反抗或者去说生邪见说恶语，这些不会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说要知道这个事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现在也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没准备好不要紧，我逐渐去准备对上师告诉我们的一个法呢， 该上座观修的就上座观修，该念的就念，该思维的就思维啊。这个方面其实都是让我们的根基成熟，让我们成为法器的一个必备的工作啊，就必须要做这个，然后我们的法器才成熟，法器成熟之后呢，才堪能被调伏。那个是现在是被调伏的准备阶段，那这个也是对每一个修行者来讲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为那种法器而忧伤啊，也没什么忧伤的。反正的确不是就不是，不是怎么办？不是我第一个承认我不是啊，第二个呢就是不是我就应该努力啊，就我把这个作为目标，然后你开始去做准备。反正就是只要我努力的话，那么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标准的法器。只要成为标准法器了，那么是法器了，那么丧失了正法的甘露，那么你已经是一个容器，已经是个正法的容器了，那么丧失了一种正法甘露，那你可以啊，就是说是这个融入到你自己的容器当中，那个时候你相续当中就会充满正法，充满正法你的烦恼就找不到了，然后你就可以真实的去做弘法利生的事业，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殊胜的丧失就是揭露罪恶的，殊胜的窍诀呢是击中要害，最好的窍诀就是击中我们的要害。击中什么要害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种烦恼啊，我们自己的一种就说是这个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罪业啊等等，每一个窍诀都能够直接击中我们的要害，这个是窍诀是最好的窍诀，能够让我们发现问题，能够击中我们的一种就说是一种烦恼或者说罪业最严重的地方啊，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啊，这些有些道友就说，怎么这个前提都是对我一个人讲的，感觉好像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给我人讲的一样，这个问题也有，那个问题也有。所以这些问题就是前提当中这些问题，就是针对我们的烦恼，针对我们要调伏的这些，讲了很多很多教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对号入座了啊，这个我有这个问题啊，那个问题我也有，是这样。那么这样其实也对，也是好的，因为这个说明这个窍诀是一个殊胜窍诀，而且我们的确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啊。发现之后呢，我们也是愿意去调整。愿意改变啊，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进一步的一种态度的，是这样。而轻视侮辱对方的粗恶语是不开许的。除了这些，为了调伏友情、调伏弟子啊，有的时候呢可以说一些粗恶语，上师调伏弟子的时候可以说一些粗恶语之外，那么真实的一种烦恼心啊，轻视就是烦恼的意思，通过这个烦恼心轻视别人，然后说侮辱对方的粗恶语，这个是不开许的。那么如果这个轻视的心是一种烦恼，烦恼的一种意乐，再加上了一种侮辱性的伤害别人的语言，加起来就是说有发心的一种恶行了。那么这样一种恶行的话的这个过患就很大，对于一个致力于从轮回当中解脱，或者对于一个致力要利益自己的人来讲，这个是不能做的啊，这个是不能做的。就像我们很自爱，我们很喜欢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很喜欢我们自己，我们就应该关心什么行为不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吃啊，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自己啊，很爱自己啊，既然我们很爱自己，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能做。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对于一个致力于利益自己的人来讲呢，能够伤害自己的粗恶语啊，通过轻视的心侮辱别人的粗恶语呢，这个是不能说的。虽然就是从友情他自己的习性来讲，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又遇到一些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要说粗恶语，他不说粗恶语就不舒服，只是这样的。他必须要把它说出来，爆发出来，他就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做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往往是错误的，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深入轮回的一种因了啊。我们不就是这样轮回下来的吗？除了我们遇到这个事情做这样正常反应，就是这个是我们轮回的因之外，我们是以什么轮回的？就是以这些发心，就是以这些行为轮回下来的。是以前就这样轮回到现在，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这样一做，还要这样去做反应吗？如果我们还要做这种反应，以后还是轮回，因为你现在正在做以后轮回的一种工作，为了以后更好的轮回，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所以说就不能够这样的。所以很多佛法当中讲的都是保护我们的，很多很多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好像我们觉得啊这个不自由不自在，好像很不舒服。但是这些呢，其实是针对我们的习气，针对我们轮回的一种习气的一种对峙。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样情况下呢，第一个呢，不要以轻视心，就是说不要轻视的心是代表所有的烦恼啊，就是说不管是这种嗔恨心也好，还是说嫉妒心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轻视心也好，还是傲慢心也好，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些烦恼我们要尽量的克制化解掉。然后呢，就是说侮辱别人的语言，粗恶语，有些时候就是说觉得粗恶语骂别人就觉得很爽很舒服，但其实呢，这个就是伤害自己的。 的确对这个伤害啊，没有比这个对自己的伤害更大的了。就好像大口大口的吃毒药，觉得是好大口大口的吸毒，说这个很爽，当然看起来好像是就是很爽，但其实来讲的话，你吃了这么多的啊，吃这么多烟啊，喝这么多酒啊，吃这么多毒品啊，像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摧残，对自己的身体是摧残，对自己的精神也是一种摧残，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明明知道这个不对，我们还要去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除非我们的神志不正常呢，我们才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不好，我们还去做。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是力求成为一个证悟者、解脱者，啊，或者说至少来讲要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行为，要保护爱自己嘛。所以为什么要爱别人？首先要自爱呢？你如果你就是说你不自爱的话，你不喜欢自己的话，你就不会就是真实的去做哦，这个不能做，这个是恶行不能做啊，这个自私的心不能做啊。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说是你真正爱自己，你就这些对自己不利的所有的因素都要尽量去去掉。就是说尽管说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他那个我们要去掉这东西，我们再怎么痛苦啊，再怎么挣扎的话，还是要去。啊，就是很喜欢这种行为，很喜欢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心态，很享受这样一种怎么的。这个对，如果对我们有害的话，你再喜欢，还是要就说是咬牙把它去掉，啊，就是这样的。就好像你的手被毒蛇咬了之后，你很喜欢我的这个手指这么漂亮这么长，但不管怎么样，你为了就是如果在没有那种这个医疗的条件之下，该砍手指还得砍。啊，这个没办法，为保护你的生命必须要砍掉。所以说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是这个行为，这种生活方式，那种娱乐我都很喜欢，我不舍不得砍掉。如果你真的舍不得砍掉的话，以后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因为这些很多的行为，比如刚刚讲通过这种烦恼心做了这种骂别人的话怎么的，批评别人的话，有些时候这个会对自己的未来啊产生一个很不好的一种影响，会让自己感受很强烈的痛苦。所以你再喜欢这些呢也要断掉。所以说啊，就是说进入佛门之后呢，以前很喜欢的抽烟呐、啊、喝酒啊，有些人很喜欢垂钓、钓鱼啊，啊，喜欢这些行为，但是这些都要去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行为，啊，不是一个自爱的人、喜欢自己的人应该有的行为，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去掉。而且很多这些行为也是，有些是伤害自己，有些伤害他人的，啊，伤害其他友情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啊，这些都要去掉的。说其语也是一样。好，对于爱说爱讲的有些人，以默默禁语的方式不能使他们去入正法，只有通过权巧方便才能令他们进入佛门。这种情况下说其语是开学的，而说些让自他心思散乱的无稽之谈并不开学。那么菩萨呢也有开许其语，其语当然是和解脱和真正的解脱无关的这些所有的话语的称之为其语。那么就是说哦，菩萨有的时候可以开其语，开许其语。开许其语的情况是什么呢？他并不是自己喜欢说其语。那如果是自己喜欢说其语，这个没什么开许的，因为自己深陷其中，觉得说其语就很好。像这样的这个不行。那么就是说，开其语的一种开许其语的方法，它的一种情况只有一种，就是说他为了利益友情的时候，为了利益对方，而对方恰巧他是一个爱说爱讲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针对这个人，你啥都不说，没什么讲的。他给你讲一个话题的时候，你接不上话，你没有办法让他就是说产生兴趣。这个时候你要度化他，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很无味，你这个人很无趣，你这个人就是说是跟你走不到一起。他像这样的话，你跟他说解脱道，他就听不进去，是这样，因为他对你没有一种亲近感。他如果对你没有亲近感，你说的话他就不愿意听。他什么时候你对他对你有亲近感呢？这个时候你再说其他话了，他就有一种想要听、想要接受。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是这样。所以说呢，有些人呢就是说爱说爱讲的话呢，默然禁语的方式就不能让他去入正法。第一个，你自己默然禁语，他对你没有亲近感。第二个，你让他默然禁语，他也不会，他就觉得这个修佛法没有乐趣，是这样的。他就觉得就不干啊，像这样他就不愿意修。所以说呢，就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自己禁语也不行，然后你让他彻底禁语也不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只有投其所好，而且你自己呢就说是必须要不能保持那种沉默。当然你可以在他不在的时候你保持沉默，怎么保持沉默都可以，但是他在的时候，而且你就是要调化他，这个目的很明确，你就是要调化这样的人。 如果这种人的话，你就可以要说一些他感兴趣的话，不管是军事也好，还是政治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话语也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个讲这个话啊，让他呢就是觉得哎，这个人就是好像是见多识广，然后他对你慢慢产生一种亲近感，产生亲近感之后呢，然后再给他讲一些佛法啊，讲一些道理啊，这个时候他慢慢就可以接受，再给他讲这些他感兴趣的话的过程当中，把道理讲出来。啊，把这些道理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在听这些语言的过程当中，他就会体会到的一些慈悲啊、无常啊，体会到这些空性啊，体会到人间呢或者轮回的痛苦等等这方面呢都可以去体会，啊，所以说呢，这个让他你自己就说是沉默寡言，你调伏不了他，也让他不说话也调伏不了他。只有在你和他都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慢慢的就把这些这个思想解脱有。对他有利益的这样一种思想啊，还有一些政见呢，慢慢的去植入，或者就是说讲完之后呢，他对你的讲的话有兴趣了，然后你再个正式再传法，比如说传入行论也好，传前行也好，这个时候呢，哎，他就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知道了，哦，这个气运有这么大的过患呢。虽然我喜欢讲气运，哦，这过患这么大，还是要慢慢要减少，或者乃至于就是我要尝试一下禁语，哎呀，怎么样，他慢慢就开始就朝这方面正法方面在靠近。如果靠近呢，逐渐就可以成为一个被调伏的法器。所以这么多的修行者啊，现在我们这么多的佛弟子，这么多修行者，在被调化之前，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啊，各种情况都有，是这样。他没被正法调伏之前呢，各有各的习气，各有各的爱好。但是呢，一旦调化之后，他的一种改变也是很大的。有些时候觉得呢，就不可能改了这样，不可能改了很多习惯。他只要就是说学法之后，以法的一种力量。逐渐他也改掉了很多不良的嗜好啊，很多就是说一种不好的性格啊，他都改了，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想象啊，不敢想象这个以前我是那样的，是现在的一种这个发心和行为和以前的一种发心和行为完全就不一样。或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学法之前是那样的，现在学了法之后是这样的，根本不敢想象以前是这样一个样子，这个也有。这个就是被法调伏之后呢，的确确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在调化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善巧方便。但是呢，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自己还是不能做啊。只有发愿，就是说愿他碰到一个能够以奇遇调化他的菩萨，是这样。或者以后我具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也可以实现各种情况调化不同的人。但现在我没有这个能力呢，就是我就没有办法，我只有发愿。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对自己可能有伤害，而且利益不了对方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行。所以这个开启这个奇遇啊，它也是对有能力的人啊，就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受到伤害，而且也的的确确不会伤害对方。他虽然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好像表面上是做了一些好像就是说是这个语的恶业，但是这种的话就是说这种语的恶业呢，其实是能够类似于就是说在世间当中那种以毒攻毒的那种效果了。是这样的，以毒攻毒的效果的话，如果你能够善巧使用，像这样的话，就你可以通过毒呢去就是说是治疗另外一种毒。但是如果你善巧不可以善巧使用的话，就他中毒了，你再给他服毒药，可能让他的毒更加的深重的可能性都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敢用毒去攻毒的人，他一定是个善巧的人，很善巧。如果你不善巧的话，你去你说好像有一种叫做以毒攻毒，那么我也去试一试。这个是你什么都不懂的话，你试一下，肯定是只能让他的一种毒的毒性更加的加深。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还没有到达那种程度的话，我们也不要说这里面有一个开许的，然后就可以去说的是慢慢可能自己把握不住，自己开始真实的开始说奇语啊，沉迷于其中，连自己的修行也丧失的情况也有。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到达这种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有就是说先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然后以后发愿去有能力的时候就帮助其他的有情。因为这个轮回长得很，度化众生的话也是一个很就是一个长远的工作，它也不在于这么就是一两次的有机会的措施，也不在于就是说一两年或者说是这个怎么样。所以菩萨他都要长时间的发心，让首先让自己就是说有一定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做帮助对方的事情。否则的话，如果这个事情做了，好像看起来好像感觉不得不做，不做的话于心不安，于心不忍啊，不可以看到这个友情这样下去。但自己关键这个事有没有力量，就像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了啊，我的确是于心不忍，看到就这样被水冲走了，也不考虑自己不会游泳。然后你冲下去掉下，你就说跳下去之后呢，你自己没办法的，无法自保，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是这样的。所以你首先只有把自己保护好，再想办法去帮助别人。所以说在菩萨的利他过程当中啊，有时候说 啊，就是说我们要利益众生，不管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有必要的话，都会伤，都可以就伤害自己的利益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要考虑，因为就是说这个，如果真正我们让我们退失了发心，退失了菩萨行呢，这个对自己和对其他的友情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为了让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个菩提心的修行能够延续下去的话，有的时候暂时啊，放弃一些啊，暂时能够就说啊，就力所不及的一种利益众生的行为，保护好自己的菩提心，保护好自己的善心呢，其实也是佛菩萨经论当中说这个也是绝对要做的，不单说是开学，而且必须要保护好自己。首先保护好自己，让自己的心持续的一种啊，持续的增长之后，才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谈得上利他。否则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显善的心都丢失了，自己的一种显善的行为都丢失了，这个是和这个一般的恶劣的众生同流合污了，你再谈利他，那就啊你自己都觉得好笑，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不现实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开许不开许的情况，那么深山与世可以开许的情况已经讲了。下面再讲义山啊，义的三种恶业，由于贪嗔邪见三种义罪业，不可能有转变成善妙动机的情况，只要一生起恶分别念，就必然是不善业，因此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也没有开选。那么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前面啊，就是说是有些会成为啊，就是说是一种啊深山与世的一种恶业，有些不会成为呢，就是因为他的动机，哎，他动机可以是善妙的动机，它的动机也可以是不善妙的动机，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的生三与世，身体的和语言的这七种行为，如果就是说你通过贤善的动机去发动的话，他们有可能就变成善业了。如果你用不贤善的动机，比如说贪嗔痴去发动的话，它就成了恶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为什么前面的情况当中有些可以开许，就是因为呢这些行为可以被贤善的动机摄持而变成贤善的行为，而变成善业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义的三种不行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动机，贪嗔痴三种义它本来就属于义了，再没有什么可以让这个贪嗔痴就我可以去生贪，可以去生嗔，可以生邪见，但是我通过什么更深的动机去转变它，这个是这个没办法的，是这样的。因为只要一升起了贪心，它就是自性的一种恶，只要升起了嗔心和邪见呢，它就是一种自性的恶，它必然是变成不善业。因此说呢，就贪嗔痴呢，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没有开许的，反正这个就这样一种这个自性的一种罪恶啊，自性的罪恶。那么前面的一种生三与世呢，它也算生三与世，身体和语言呢，它也算是一种无忌啊，算是无忌，就看你通过什么样的一种，主要是大部分来讲是无忌的。那么就是说是要看你什么样的一种方法，是摄持善心摄持啊变成善法，恶心摄持变成恶业。但是呢就说这个贪嗔痴本来就是恶心的，它已经是恶心的，所以说只要一生起来，它就是一种相应于恶业的，所以必然是不善业。因此说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没有开许说可以生贪，可以生嗔，可以生邪见啊，这个是可以开许的，这个没有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贪嗔痴转为盗用，这个可以啊。不管怎么说呢，第一个，如果我已经生起了贪嗔邪见了，我不让它延续，不让它延续，我可以就生了邪见，我生了贪心的，生了贪心怎么办？我就发愿啊，就是愿，就是说是一切众生不要生贪心啊，就是我一个人生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我这次生贪心的缘故，让所有的众生不要生贪心，然后不要生嗔心，或者就是说我通过这样一种像这样一种这个贪嗔邪见呢，生起来之后呢反正这个罪业生起来之后不要延续，不让它就是说逐渐的延续这样一种罪业的状态，我观它的本性无自性，这个其实是一种对峙啊，这个已经是一种对峙了，已经升起来之后已经形成恶业了，但是我让那个恶业不要继续的蔓延，或者我要这样的话就观他贪心的本性、嗔心的空性、邪见的空性等等的，或者有密层的见解之后呢你可以还有更深的一种观想的方法，或者就是说你转为道用愿所有的众生不再升起贪嗔痴，我这次升起了贪嗔痴，愿所有众生的贪嗔痴我一个人身上就是说升起了，其他众生不要再升了。这个方面也是通过一种贤善的意乐，相当于把它转变的啊，相当于转变，就是说它是可以在后知后觉当中可以把它转变，但是可不可以说我在生贪嗔痴的时候我通过什么去摄持它，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不像生语，这个不像生语的那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贪嗔邪见这三种呢就是我们主要的要对峙的情况，这个方面主要对峙的。不管怎么说呢，贪欲心呢我们要对峙，嗔心和邪见这三种这个义的罪业，这个方面我们就说经常性的去知道它的过患 啊，只要一升起来之后呢，想方设法来去压制和对峙他。所有善不善业的作者，唯一是自己的这颗心。尽管身体的一举一动，口中的一言一语并没有表露出来，但是心的分别念也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善果与严重的恶果。那么这个呢，也是承接上一段呢，因为上一段来讲的话，起心动念啊，这个为什么说它就是不开许呢？因为就是说，不管是善业也好，还是不善业也好，它的作者啊，就是自己的这颗心，怎么样一种发心是善心还是恶心，它就会成为善业和不善业。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尽管身体，就是说一动都没动，语言的话一句都没说。但是呢，心的分别念呢，往往也会带来巨大的善果和严重的恶果。比如说，我就坐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去顶礼，我也没有去做放生，没有做这些善业，没有做串扰。但是我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内心当中在不断的涌现那种很强烈的菩提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什么都没有动，也没有嘴里没有念咒，没念佛，没念经，然后呢，就是说我身体也没有动，但是我内心当中，我在比如说上次让我们每天早上打坐观修，打坐观修菩提心的时候，我就坐在这儿，什么都没有动，那内心当中呢，源源不断的升起善念，升起菩提心，很强烈的一种善念。那么这样的话，这种心呢，它就可以带来巨大的善果，因为它是个强巨大的善业，所以巨大的善业就可以带来巨大的善果。严重的恶果也是一样的，你表面上坐在这个经堂里面在听法，但是内心当中源源不断的生邪见呢，源源不断的升起嗔心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你也会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强烈的邪见和这种烦恼，给自己带来一种严重的恶果，这方面也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恶果。所以像这样就是说是主要的佛法当中还是以心为主，主要还是要调伏自己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的这个心的分别念呢，往往会带来很多巨大的一种这个善果还是严重的恶果，这方面都有。所以说呢，主要是这个佛法当中呢，主要是调伏自己的心，主要是让自己的心呢处在一个非常一种闲善清净的一种状态啊，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修行佛法呢，主要是这样。所以说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易速易为主，易速易为主的话就是说这个易很快啊，心的话一方面是很快的，意速嘛，它是前导，还有意为主的话，在身与意当中，意是为主的。意为主的意思就是说，身与呢是辅助的，它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自己的这个心啊，这几个的心呢是主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也应该以这个善心，发起善心之后呢，再去做了一些顶礼啊，再去做一些善行，它的一种这个利益，对自己心的调伏或者是趋向于解脱方面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一种殊胜。而且我们在调伏烦恼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主要是调伏自己这颗恶心这样一种这个诽谤啊，讽刺啊，别人的心啊，还有就是说是贪嗔痴啊，还是邪见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恶心呢，我们去说想方设法的要看住它，要发现它，要调伏它，就通过我们学习的这样一种善法就是说是平时的时候呢就训练，平时我们打坐啊念经，它其实就是训练，当我们升起烦恼的时候，怎么样去灭掉这样一种烦恼的状态。如果我们不学，不打坐训练的话，我们生起来之后就生起来，就根本就压不住，控制不了，是这样的。就像就是说战士他就是说是个士兵，他就说是那个上战场之前的训练一样，那平时如果你不好好训练的话，真的遇到了一种在上战场的时候遇到敌方的军队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办，这样根本没有一点经验。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平时的听闻思维还有上座的观修啊，还有念咒语等等等等，其实它也是就是一种训练，训练好之后呢，让我们自己的善心越来越强大，遇到这样一种贪嗔痴生起来的时候，遇到恶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训练的这样内容去做应对啊，去做这种调伏，因为我们在平时就在训练这样一种能力，现在的话遇到情况的时候，它就该呀、就到了一个该使用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平时训练得很好，他的烦恼的调伏的效果也很好。如果平时训练的不好，我们要指望生烦恼的时候又用得上的话，这个很困难。所以有些时候呢，有道友就是说我学了这么多法，为什么生气？有的时候遇到对劲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要生烦恼啊等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训练好，是这样的。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训练的时间还不够长，因为我们的敌人很狡猾，他的力量很大。而我们现在的话，我虽然在做正规训练，但是我现在还是一个刚刚入伍一两个星期的新兵的话，就是说遇到一个很狡猾的敌人呢，遇到一个就是说战斗经验很丰富的敌人的时候，当然我不是他对手啊，这个是也很正常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训练的时候就马马虎虎的， 啊，应付这样一种教官，应付这个其他的人。如果你平时训练都在应付的话，就别指望说真正要用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能够有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问题呢，要不然就是在训练的时候过于应付了，听课的时候也是一种应付，思维的时候也是一种应付，打坐的时候也是一种应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指望说遇到这个烦恼的时候你能够调伏，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应付，的确每次都很认真，但是呢时间还是很有点短，时间很短的话，这个能力还没有就是说真正的培养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现在就遇到这个烦恼的时候还是打不过他，经常性的失败，但是呢因为我现在很认真在训练的缘故，那么打败烦恼那是指日可待的，因为我的这样一种因是正确的，只要把这样一种能力把它训练好，把它能量加强就可以了。啊，因此说呢，我们在学的，我们现在所学的一定是可以调伏烦恼的方法，只不过呢就是说要不然就还不得力，要不然的话就说是没有认真的去做。如果我们认真做了，长时间就做了，就像这么多成就的成功的案例一样，我们都典范，是吧？文殊师利菩萨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还有释迦牟尼佛也好，他们的因地的时候和我们一样，都是凡夫人，都是凡夫，但是他们训练就很认真，而且就是说通过很长时间训练啊，现在他们烦恼就没有了，找不到踪迹了。他想要生烦恼，他怎么样去很勤作要生烦恼，根本生不起来啊，烦恼的种子早就被灭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一种啊已经成功的一种这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只是盯着别人成功的时候，没有盯着别人奋斗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不对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正在做他们以前奋斗的一种工作，这个过程呢可能是比较漫长，这个过程呢可能是比较痛苦，但是我们也想一想，只要成功了就会像他们一样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就像文殊师利菩萨一样，成为我们皈依的对境，然后他们如此的自在，然后就是说调化这么多的友情，这个也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啊，才获得这种成功。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很庆幸我们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们正在，虽然这个是痛苦的过程，但是我们这个痛苦的过程呢，我们是真正的走向那种彻底成功的过程，是这样的。虽然其他不学佛法的人没有我们这种痛苦，的确没有，他不学习佛法没有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痛苦，但是呢就是我们这种痛苦呢，就是的确确是走向真实的成功的。如果真正坚持下来了，认真去学习，认真去准备训练，那然后如果一旦成功之后呢，那么这个贪嗔痴啊烦恼绝对是可以调伏的，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就是专门调伏烦恼的一种方法啊，它是一种专业对治，所以说不是其他的，是一个专业对治。专业对治的只要把这个我们的自己的专业学习好做好，把这个本职工作做好，那肯定可以就是说应付得了这些烦恼，这个毫无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经常观察自己的心态，如果处在善心之中，理应升起欢喜，尽量使善业与日俱增啊。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呢要经常观察自己的心态，这个叫正知啊。我们在学入行论正知那样的正知呢，就是常观三门嘛，尤其是要经常观察自己的心，是这样的。那么经常观察自己的心态，如果处在善心之中，理应升起欢喜，尽量使善业与日俱增，那么这个叫做正念。像这样观察三门之后，如果是善就继续的让它保持，那么如果是恶，然后要调整它，把它调整到善法的状态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处在善心当中呢，我们就生欢喜啊，的确现在我是在发善心，尽量的让这个保持它，让它俱增。倘若处于恶意之下，就是第一步用正知观察到了，这个正知就像这个巡逻员一样，就像岗哨一样，就像这个保安一样，他就在不断的巡逻。哎，巡逻到找到问题了，哎，这个地方有个漏洞，找漏洞怎么办？去补啊，把这个漏洞补好啊，把这个隐患消除掉。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正知的这个巡查员，正知的保安，发现我现在正处于恶意啊，我现在正在生烦恼，我正在对某个友情，这还在怨恨他，因为今天早上的事情，我现在还在愤愤不平。哎，发现那个问题，我现在正在处于恶意当中，怎么办？必须立即忏悔，因为这个是伤害自他的，这个就是一个毒药，你都吃了，发现了你吞毒了，你还不把它取出来，你还让它就发酵吗？难道说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处于恶意之下，立即忏悔，而且呢，暗暗自我谴责，我这个人真是恶劣，虽然听闻了那么多正法，竟然还升起这样的恶分明念，实在惭愧。什么是当你升起惭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正念，因为惭愧心是一种善法。这种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一个呢，我要知道啊，这个不对，我要忏悔，忏悔完之后要谴责自己，我这么恶劣啊，上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善法，让我变成一个好人，变成一个调伏烦恼的人，居然就是说是还升起这样的恶念，实在 是非常的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惭愧。这个时候呢，他的正念就回来了，啊，他已经处于善法的状态了，并下决心，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使这样的分别念在自相续中永不再现。所以说，这个下决心很重要，因为这个决心下决心，它有它的力量。等我下次又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哎，我就想我以前是发愿的，我现在以前下个决心的，下个决心的话，我要努力让这个分别念相续当中不再出现，现在居然又出现了，赶快把它灭掉，是这样的。所以他有经常性这样发愿，经常这样发愿的话，他的一种这个发愿的力量，下决心的力量，有的时候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还是会在关键的时候起一些作用的。比如我们在佛面前发个下个决心，我们在上身面前下个决心，哎，我不再杀生，怎么怎么样。那么下一次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想起啊这样一种这个承诺的事情，下决心的时候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控制住自己的身缘，虽然可能心不一定控制得住，但是身体不去做，语言呢也会控制住，是这样。这个方面就可以自己就说是这个避免自己造大罪业呢，争取了避免这个造大罪业争取了时间和争取了一种机缘，是这样的。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善事，首先务必要详详细细观察自己的动机。如果确实是善的动机，就去做那件善事；如果处在与别人竞争的心理，或者装模作样、贪图名誉等心态中，那就必须要认真加以纠正，做到以菩提心来摄持。如果不论怎样也无法扭转自己的动机，还是圆缓做那件善事为好。这一段呢，主要是告诉我们平时呢怎么样观察，怎么样在做事情之前呢观察自己的发心动机，怎么样做调整的一种教研。也就是说，不管做任何一件善事，哎，我们在做顶礼之前，今天要放生了，哎，我首先呢我要做这个善事，我今天要修家行要顶礼了，我马上要听课了啊，就这个要做一件任何一件善事之前，首先要详细观察自己的动机，啊，比如说我们要提醒啊，发菩提心，像在最好的以前访问一宝就是说，知道今天要听法，哎，在出门的时候就要发心了，啊，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要去听课啊，听法了，就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在进了经堂之后，他学院的话，他有这个经堂，进经堂之后呢，上课之前还会吹一次法锣。吹着法锣的时候，哎，那个是要提醒自己，马上要讲课，要发心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还没有的话，或者忘掉了，或者你发了之后呢，在上师讲课的时候还要提醒。现在呢，就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那个时候就开始要发起虔诚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都是三个阶段都是保持，那么就说那就非常好了，因为就是说你没有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啊，调整自己的动机特别重要。所以前面讲的一术以为主嘛，这个动机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做善法，善法对自他有力量。都是有很大的利益的。而如果你的动机很闲散呢，它就纯粹的成了一个善业，而且有可能成为大善业。所以说呢，在做善事之前检查自己的动机，调整自己的动机的确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哎，如果的确是善的动机，那就应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观察完之后呢，发现自己的动机不好，就如果是处在与别人竞争的心态啊，好像就是说我要超过任何某某人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种竞争的心态，或者是一个装模作样、贪图名誉的心态，或者以贪心和嗔心的心态想要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调整。不管怎么样，就知道哦，这个心对自己不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心态是不好，或者说是无忌的心，把它调整到善心。如果是恶心呢，首先要把恶心去掉，调整到善心状态当中。善心也有也有就大概有两种：世间的善心，相应于下世的善心和相应于解脱道的善心。要把这个相应于这个轮回的善心调整到追求解脱道。解脱道有两种，一个是自我解脱，一个是为了利他解脱，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那要舍弃自我解脱，一定要发起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心。那这样逐步逐步的调整，就像我们上座之前呢，上师在告诉我们，在实修窍诀之前呢，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调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务必呢，最后要做到以殊胜的菩提心来摄持这样的心态。如果不论怎样也无法扭转自己的动机，还是延缓做那件善事为好。如果不管怎么努力怎么调整，调整不好了还是恶心很强盛，那么这个时候呢，华真博就建议不要做了这个事情。这个善法看起来是很好，但是呢，如果你带着这样强烈的一种恶心去做的话，可能没什么善业，只是还是变相的造恶业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下，延缓的意思就是说先不要做，什么事就把野心调好了再去做。 说这个的时候呢，就保证我们做这个算法的时候，它是一个有质量的算法。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从前啊，下面就讲一些公案呢，讲一些事例啊，怎么样就是说这些大德们修行，我们的前辈啊，前辈们他们在就是说遇到这些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发现自己的心，怎么样调整自己发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这些公案当中呢，其实就是案例了啊。从前呢，有许多施主预先约定前来拜访奔公甲格西。奔公甲格西呢，是那种噶当派的一个著名的修行人，是这样的。他以前是一个大盗，啊，以前是个强盗，一个大盗，是这样的。像他身材高大，而且非常的凶狠的一种狠角色，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身上经常带了几把刀子，而且还有这些弓箭。啊，经常性的话就说是那种，就是说是别人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的名号都很害怕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人。后来呢，他就说是出家了，他就说内心的善念或者善这个种性抒情，就是出家修行。出家修行之后呢，他的一种刚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是以前的习气还在嘛，就出家之后不一定，所以出家之后马上就彻底的一种改头换面的，这个也不一定。内心当中的一种习气呢，习气呢是通过的一种出家之后的不断的修行逐渐改变的。所以这个奔公甲格西它是一种调伏内心啊，就发现内心调伏烦恼的典范啊，典范。所以说这里面很多情况和我们的情况相同相似。我们也是现在修行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出家，有些道友没有出家，有些道友出家了，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皈依之后学法之后，和就闻思之后，或者入学会之后，和或者出家之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正在学习，但是呢以前的烦恼它还是在起作用。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啊？比如说我们看奔公甲格西他怎么做的。那么就是说是奔公甲有一次呢，就是说很多施主呢首先预先约定，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要拜访奔公甲格西。那么在比如说中午要到上午的时候呢，格西是在三宝所依，就是佛堂嘛，三宝所依面前摆设了贡品，把这个贡品呢装饰的非常的美观，特别庄严，把这个佛堂擦得干干净净，把佛像啊该擦的擦啊，一些供水啊供灯啊这些摆得非常非常庄严，是这样的。当时呢他观察自己的动机，结果发现竟然是为了在施主们面前显得庄严的不清净心态，于是顺手向三宝所依和贡品上撒了一把灰，并自言自语，你这个比丘不要那么虚伪。那么就是他摆好之后，他就开始看这个贡品啊，这个贡台，哇，这么庄严，这么好，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其他的公案当中说，他越看越不真实，好像感觉这个这么庄严，好像感觉不那么真实的，什么原因呢？他就发现的是反观内心的时候，哎，我把这个贡品，以前呢好像也没有想到去清理佛堂，也没有想要擦佛像啊，也没有想到这些，也许以前在做，但是没有像今天那么用心，为什么？你观察的是，哦，因为就是说是为了在施主面前显得很庄严啊，这种心态呢是不好，不清净，不是说真正的是啊，为了清净自己的业要查佛像啊，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家里面睡的地方，我每天要清洁，然后呢佛住的地方的佛台，那你应该也是经常性的把它擦拭的很干净啊，是这样的。而且贡品呢也是为了自己极致进账，为了感恩佛陀，为了极致进账，为了提醒自己的善念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就供养的，把这个贡品呢，按照噶当派的很多的教养来讲。他就是说贡品一定要干净，一定要整齐，一定要美观，是这样的。所以说尽量我们自己要尽量避免我们的佛台杂乱无章的情况，不要看起来很舒服啊，干净而且整洁，摆得特别特别的好，是这样的。乱七八糟的这些啊，就很多东西堆在上面啊，还有照片这样歪着这样放着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还是要尽量避免，不管怎么样，但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时间呢还有其他的一种条件限制，但有些不是，有些的话就是说是自己太过于懒惰，所以要避免这样一种情况呢，应该把自己的佛台呢摆得特别的庄严，这个是一般来讲的话它也是一种修行啊，这个也是一种修行，把这个贡品摆整齐，然后很用心的去摆每个贡品。如果当我们很用心去摆的时候，就好，我们就专注，很专注，该发心的该摆的这些都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体现自己的一种学习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噶当派它一直是有这个传统的，现在很多寺院当中也是他们的一种这个家里面干干净净的，佛堂也是非常整齐，进去一看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生信心，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干净，非常庄严，但是他看的话并不是为了对佛陀对三宝表示恭敬那种去摆放的，而是为了就是在施主面前显得很庄严，这种心态很虚伪， 是这样的。所以他马上没有停止，马上就从他的一个灶台下面抓一把，抓一把灰，然后呢就说是把这一把灰呢就是说是顺手呢向三宝所依，就是佛像啊、经书啊还有佛塔，三宝所依和供品上面，他不是供了很多水吗？供了很多石子啊，一把灰就撒在上面了，是这样的。撒上面的时候自言自语说，你个比丘不要这么虚伪。看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个灰呢，一般来讲上师在讲经当中讲啊，有的是要诅咒别人的时候就会撒灰，这样的。所以说像这个时候他就把一把灰就出现这种就是说那种行为呢，相当于是在世间当中也是一个很粗蛮的行为啊。但这个时候呢就难以想象这个比丘他也把这个灰撒向自己平时皈依的供养的三宝所依和供品上面，而且嘴里面自言自语说一个比丘不要这么虚伪。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撒完之后就说让他们看嘛，就是这样的，让他四处来看我的佛台，我的这个供品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样子就是这样，我的心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让他们来看这个样子，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做了这样一种情况。帕达玛尊者得知此事后说，西藏的所有供品中要数奔公甲的那一把灰尘最好。那么帕达玛格西他就是说，帕达玛尊者他就是说是知道之后呢，就是说西藏那么多人在供，每天都有很多人，因为这个西藏嘛，很多都在修学佛法嘛，是这样的，咱们每天都在供，都在顶礼啊，在供养啊，这些城市很多的一些佛堂，这么多的供品当中，要数奔公甲的那把灰尘是最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呢？其实他是对治自己的恶心的，他因为心不清净，他就像这种方式对治自己的心。还有一些大的解读的时候呢，其实这把灰尘呢好像看起来是撒向这个三宝所依和供品的，其实呢就是说有些大的说这把灰尘其实就是射向我执的利剑，我执啊，就是说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我执这个烦恼，就射向这个烦恼的利剑，是一把剑，很锋利的一把利剑射向去，就是把这个我执要杀死，一定绝对不允许和这个我执并存的，和烦恼并存的这个利器，这个利剑。所以说他为什么这么殊胜？因为的的确确他是在真实的修行。只要是这种凡夫人，一定有烦恼，一定有不如法的发心和行为，但就难在去反观，难就难在观察完之后知道是错了之后，马上就做一个就是说改正，马上对自己的不好的发心和不好的行为做一个就是说是一种决裂的一种这个行为，很难做到。所以说也是就是这个，因为一般的凡夫人呢，一般的一个平凡人呢，就是在观察自己的一种发心的时候，或者是在面对自己的一种不如法的行为的时候，黏黏糊糊的，所以就导致这个修行很难以进步。那么就是说奔公甲格西他出家之前呢也是很决断的一个大道嘛，我们就是说他也是做事的风格也是那种，那么出家之后呢他的也是一样的，在对治烦恼方面也是就是说绝不容情啊。如果他是这样的话，就这种情况的话，就绝对不向烦恼妥协的，绝对不向一种这个恶行妥协的，这种一种修学的精神呢，就保证他很快可以调伏自己的心。而就是像我们这样一种修行者的话，就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在就是和烦恼就战斗的过程当中，他的态度不是那么决然，不是那么决绝的一种态度，所以就导致我们就是说进步缓慢啊，进步缓慢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是要知道这个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典范，但一下子我们也不一定能够一下做得到，我们回去马上就开始撒灰啊怎么怎么样，这个也说是你学呢有的时候可能也学不像，虽然你可以撒灰都可以撒，是吧？你撒灰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态就撒灰啊，把我表现是像奔公甲一样，我现在就变成奔公甲了，我就变成前心里面那个典型的那个典范了，那心还是不清净。虽然我们可以去学，但关键不是说要去学他的这种行为，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学，但关键就是说他的一种发现的问题马上去调伏，绝对不容忍这样烦恼继续延续的一种这种决心，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启发性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说也许是不动声色的去调伏我们的心啊，我不一定要在佛堂里撒灰，就像前面讲的一样，我马上去调伏自己的发心，我这个供品包好了，我马上去调伏，心不好，心不好怎么办？心不好我就马上去调整，就像前面那一段讲的一样，把这个心调整到出离心啊，调整到了一个菩提心的状态当中，这样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因此我们随时随地要仔仔细细观察止相穴，一旦心术不正，有造罪的苗头出现，就要马上意识到，并且忏前切后，绝不能让自相续与恶业同流合污。这一段也是很重要。那么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呢要仔仔细细的观察自相续，这个就是经常讲的正知 啊，这个政治正见呢，就是说是在入信当中第四、第五品讲了，就是说这个政治正啊，第四、第五品讲了这个正见品嘛，就政治正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很多地方都要用得上的。这个地方讲的话，随时随地观察自己相续，这个其实就是正知。那么一旦观察到心术不正啊，观察到自己要造罪，造这个苗头要准备冒起来的时候，或者刚刚已经冒头的时候，马上意识到啊，就说已经啊，就烦恼产生了。烦恼产生之后呢，就是要忏前切后。啊，忏悔生起来就忏悔，戒后就马上要中断，不要让它有后续的发展。总而言之呢，绝不能够让自相续有恶业同流合污。这个呢，就是说一种训练，这个也是一种训练的过程。一般来讲，众生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般的初学者，他的正念的串习，正知正念的串习，他不纯熟，不纯熟的话，很多时候的一种心都是后知后觉的，而且后知后觉的很厉害。有些时候呢，可能这个烦恼都出众到一定的程度了才发现，但是呢，通过持续性的刻意的训练，他的一种觉醒或者说反应过来的时间，它会更短，它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所以刚刚训练到很纯熟的时候，一秒，就是说他的内心当中只要一起心动念，刚刚一冒一点那种有一点苗子的时候，他马上就发现了，马上就斩断，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时候刚刚生起来的时候是他最弱的、最脆弱的时候，那个是要斩断他也是最容易的。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烦恼难以对治呢，总是等到他很强盛的时候才发现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对治了，是这样，不愿意对治的，因为我们很熟悉很习惯那种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他很粗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断的还是好，还是这个状态比较舒服，然后有的时候想断了可能觉得有力不从心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刚开始嘛都是有一点痛苦的，还是要不断的去串习，那么这个时候呢发现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发现的时间越短越早，斩断起来就是说是越容易，乃至于刚刚升起来马上就去发现马上断除，这个更容易，是这样的。当然在凡夫地的阶段相续中不生起恶分别念的意乐加行也是不现实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在凡夫尤其在初学的这种凡夫阶段，要让我们相续当中完完全全很清净，不产生恶分别念，没有这些就是恶分别念的意乐和加行呢，这个不现实，总会升起的一些不好的念头，因为我们相续当中充满了这些种子，所以它就是会时不时的冒起来，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不是，有的时候还不是时不时冒，有的时候我们鼓励它升起来的，这个情况也有很多初学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当然会升起来，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立志要做一个调伏烦恼的人。要立志做一个修行者的话，就到必须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和以前必然要有不一样的地方才行。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虽然我们没办法控制住自己不产生那个不好的意乐和不做的一种加行，但是呢，就是说发现去斩断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下面再讲一段，跟我讲格西的一种他的一种自己的一种这个事例，再讲一个事例。从前，奔公甲格西来到一位施主家中。当时各位施主出门在外，那么就奔公甲格西到施主家去做客，是这样的。当时呢，就其他的施主在外面劳动，在外面做事情，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坐着，是这样的。房间里坐着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施主家的一种挂了，施主家的墙壁上吧，有些其他地方说挂了一包茶叶，一袋茶叶，是这样的。挂了茶叶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者，或者说是他都有喝茶的习惯嘛，就是西藏都有喝茶的习惯，而且茶叶是算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格西心里琢磨我没有茶叶，不如趁机偷一些茶叶留着以后住山修行使用啊。这个时候就看到茶叶之后呢，就想来我自己的一种家里面还没有茶叶的，山里面没茶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们家里有茶叶，我不如呢趁机偷一些呢留着以后住山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可以用，是这样的。当他把手伸进茶叶袋里时，立即提起正念。他这个时候呢想到要偷，而且已经开始行动了，开始行动，他就开始不单单是有了不好的意乐，而且有了不好的加行了，是这样的。但是关键就是说，他正在把手伸进去的时候，他突然就发现了，哎，这我在干啥呢？居然是一个比丘在偷东西啊，这个肯定很不好。像这样立即提起正念，提起正念之后呢，他就说不是，把手收回来之后，暗暗谴责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想到别人家偷东西的时候，还是有的要保留住自己的颜面嘛。有时候可能就是说谴责一下自己算了，他没有，他怎么样做和自己的烦恼决裂的一种情况，他手没有抽出来的，这个时候他的手还是在茶叶口袋里面，然后还是大喊，是这样的。 于是他大声呼喊施主们，我这个人正在干偷茶的勾当，把这只手从手腕处砍断。这个时候他就喊了，抓贼呀、啊、抓贼、啊、有贼呀、啊、实际上有人偷东西了啊！我这些施主听到外面听到之后就马上就跑进来了，说师傅啊，贼在哪里了？他说这不是吗？他就说我的手正在茶叶里面，茶叶口袋里，他这个就是一个贼，他正在偷茶叶，现在呢他正在偷干啊、正在干偷茶叶勾当，你们应该马上拿刀把这个手砍断。他不是说的啊，的确就是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是这样的。可能师傅就是想，师傅你老家开玩笑吧，你知道这个怎么可能偷茶叶呢？即便是这样的话，可能也是一个视线呢、啊、或者怎么样，我们也不敢给把你的手砍断，是这样。当然是师傅有他们的想法，但是这个比丘他自己的想法，的确就是讲这个不对，很不好啊，为了惩罚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大的惩罚，所以说他就是他手都没有收回来的，他的手一直放在茶叶口袋里面，就让他们用刀来砍，一定要把这个手砍断啊，给他一个惩罚，是这样的。他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修行慢慢慢，他后面就成为一个伟大的修行者，他心特别清净，是这样。所以很多高僧大德，我们在以前学习过的一些三法呀、啊，还有尤其是好像是开启修行门扉当中很多关于他的一些公案，还有很多大德对他的赞叹也非常非常多，是这样的。阿底峡尊者也这样说过：自从我本人进入别解脱门之后，可以说是一尘不染。那么阿底峡尊者呢，这一段话呢，也是经常我们也是经常引用的，上次也经常引用了，这个是很著名的一段教言。他就是说，自从我进入别解脱门之后呢，可以说这个戒律啊非常清净，一点都没犯过，这个是完完全全可以保证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别解脱戒律主要是身语啊行为为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进入别解脱戒之后，比如他出家了，出家之后的成啊受的比丘戒，像这样的话进入别解脱戒门之后呢，受的别解脱戒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违犯过，非常清净，一尘不染。那么后面呢，就是进入菩萨城，受了菩萨戒，对于菩萨雪处偶尔出现过一两次过失。菩萨戒呢，也就是说是发心为主啊，发心为主的话，它主要是调伏这种我爱执啊，甚至就是不要以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去做事情。像这样的话是以发心为主，以守心戒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偶尔出现过一两次的过失的，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可能是在过程当中就很少升起那种自利的一种心，或通过自利去自断毁他。一方面我们说菩萨戒当中都有，所以但是就是说进入菩萨戒之后呢，就是很少啊，很少做过这样一种事情，是在只是出现过一两次的过失。而步入密宗金刚城以后，虽然零零碎碎的过失屡有出现，这个什么意思呢？零零碎碎的过失就是说，这个违背金刚城，金刚城密城的事业，它主要是以清净的见解为主，它就要让那个修行者经常安住在清净观当中。清净观当中，比如说观一切都是坛城啊，观自己是本尊啊，观一切有情都是佛菩萨等等，所有一切都要观清净。那么就是说，这些呢是它的根本的一种精神。啊，所以说这个就比较难了，因为就是说是让自己升起这个，让自己的身语啊，从阿底峡尊者的角度来讲，但对我们来讲都很难，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啊，从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讲，主要是身语你不要去做，主要就是说这个不会犯那种，根本就，而且他就身语的确守得很好，啊，而且他对这些财务方面没什么兴趣，所以他就说他如果有出离心之后呢，如果有了出离心，他基本上呢这个别解脱戒就会守得很清净，为什么？因为很多别解脱戒，要不然就是说。针对财务制定的戒律，比如说你不要偷东西啊，有些呢是针对友情制定的戒律，不要淫欲啊，不要邪淫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都是有关于这个贪欲心，对财务的贪欲，对人的贪欲，他如果是真正对整个轮回升起的出离心的，他对这个没有兴趣的，他只要对这个没有兴趣，他怎么可能就是说是为了财富和为了这个友情他就犯戒律呢？绝对不可能。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他出离心升起来了，所以他别解脱戒可以说是完全很容易，而且守得一尘不染。而就是说是那种进入大乘之后呢，如果以菩提心为主，利他心为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一利益众生，不宜就是说是自利心去做很多事。像这样进入了密城呢之后呢，主要是要相应于那种很深的更深的清净的见解啊，像这样的话就更深的清净的见解，所以这个呢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要有些地方我们后面在学前行当中在讲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啊，就是比较严格的讲法，比较严格的讲法就是说哪怕就是说我们一刹那离开了我们的身与意是坛城的这个观想，都是犯戒律的，是这样。这个太严格了，基本上我们也受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一刹那当中远离了自己是这个清净的坛城，一切都是坛城的这个见解，这个正见，那就是犯了一种密城戒律。所以这样一种誓言是很多很细的。那么就当然就这里面主要还是说的一种，对我们来讲的话，有些是 有些人就是说守不住的，我们就每天只有忏悔。当然有些地方讲主要是一种根本戒，比如五条根本戒也好，或40条根本戒也好，这些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认真呢是可以守得到的，然后而且如果是违反了，也可以通过马上念这个百字明经和沙都可以忏悔。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进入了密城之后呢，因为他是以清净的见解为主，随时随地要相应于那种就清净观。这种清净观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大清，一切都是大等净的，一切都是平等，一切都是清净的，全都是坛城这样一种清净观，所以这个很困难。所以说他就零零散散、零零碎碎的出现过过失，经常性的出现过失。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但都是当下忏悔，从来没有让堕罪过夜的情况。发现了就忏悔，发现了就忏悔，就是说明呢，第一个说明这个密城的誓言很细。有的时候他就是为什么密城他可以一生成佛呢？因为他的戒律都是相应于那种很清净的见解的，这个清净的见解都是一种每一个戒律、每一个思想都相应于佛性，直接相应于实相，直接相应于佛性。他守戒就是相应于佛性的，所以说为什么不快呢？肯定快，是这样的。别解脱戒它主要是身语啊，守护住这个身；菩萨戒主要是以发起菩提心利他；密城戒主要相应，直接相应实相。直接和自己的佛性如来藏相应的，所以说你能够这样去守，如果能够守得那么清净，当然就是说是他自己每一个戒律都是相应于这个，相应于实相本性的，当然就是说解脱就很快，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零零碎碎出现过，但是呢，他没有让这个过夜。一方面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情况，戒律的本身的这种特点；第二个呢，就说明阿赖耶尊者他在遇到情况的时候，遇到这个犯内心当中违反戒律的时候，他怎么处理的？他也是马上忏悔，不让过夜。这个对我们是一种启发，我们虽然做不到老人家的这种，但是呢，就是我们也是要不要让自己的罪业过夜。不是比如说今天我的别解脱戒有违犯，或者菩萨戒有违犯，密城戒有违犯，我在就说是马上发现，马上忏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睡觉之前再做一次检讨，今天白天所有的一些违犯这个戒律的行为都做忏悔，然后念一些百字明再睡觉，是这样的。今天呢，就说是做一些对峙吧。尊者在行途中也是一样，每当闪现恶分别念时，马上取出一个木质的曼陀罗，立即忏前戒后。即便他是在这个行途当中，他骑马的时候，在马背上，有的时候就是说是那种突然升起了一个，比如就像前面讲的一样，比如说是有些没有安住在清净的等境见当中啊等等，出现恶分别念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某一个地方违背了密城的誓言，他马上就下马取出一个随身带了一个曼陀罗。木头做了曼陀罗，然后开始供曼陀，然后开始忏悔自己的罪业，是这样的。然后就马上发现，马上忏悔，就这样的话，就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他这种示现为什么是这样示现？我们阿赖耶尊者莲花大师的化身，他不老人家不可能还有什么样有恶分别念产生的，但是他必定显现的是一个人间的善知识，他必定显现的是我们的一个偶像吧，我们的一个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要参照这些修行者的一种标准去做的。他为什么这样示现呢？其实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升起这些过失，升起邪分别念升起恶念，这个是作为众生来讲，这个没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生了之后马上做忏悔，马上发现，马上经常性的观察自己的心，发现之后马上忏悔，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了他那种老人家这个视线，就给我们带来这种修行的方法，要养成这种习惯，随时发现，随时检查，随时发现，随时忏悔，不要让他过夜，不要让他延续很长时间。这方面呢，如果一个修行者他养成了这种好习惯的话，可以说逐渐逐渐他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修行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哪一个众生，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于我们的根基呢？因为我们就哪个众生他不经常性的产生分别念呢，肯定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恶分别念，但是呢就生起来之后我们马上要认识到他的问题啊，马上要忏悔，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好。所以说前行当中讲了很多这些窍诀，前面他讲了很多这些对我们很有用的，可以用的，直接用得上的，就在这里面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用心的去看，用心的去分析的话，可以在这些当中找到很多我们在日常修行生活过程当中对我们有用的很多的窍诀对治烦恼的方法都有。关键是这种习惯呢，这种观念，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了对一个人修行的性格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个性格嘛，他一个性格，一个人的性格，他养成的性格对他以后的人生的走向，他会有一个导向，有一个就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指引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修行人也有修行的性格，就是你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修行性格。那么如果你养成这种很好的修行的性格，当在你修行的过程当中，这种性格修行性格它对在我们过程当中，比如经常性的观察，观察到之后呢，经常性的忏悔，不让他过夜等等，这些其实呢就可以保证我们每天在睡觉之前他得到了一些比较纯净的一种善根。不好的东西呢尽量每天都在消化，每天都在消亡，善根呢让每天去是增长。说这种力量一旦保持下，它会越来越强大。恶意它一种升起的一种这个形式它的一种情况呢也会越来越少。说这种养成其实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常非常重大。这样，然后再讲一个奔公甲格西的一种公案。在潘耶家的地方，有施主在众多格西聚集的行列中供养酸奶。当时奔公甲格西坐在行列中间。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潘耶家有很多善知识，很多格西呢就聚集在一个寺院一个地方嘛。有施主呢就是说供养很多的善知识，这个格西呢就说是善知识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就众多格西聚集在行列中就是说供养酸奶，给很多这些修行者供养酸奶。当时呢奔公甲格西是坐在行列的中间是这样坐在中间。他看到施主给位居前列的人供奉了大量的酸奶，不由得心想，这么好的酸奶轮到我这里轮到这里似乎已经没有我的份了。那么他就看到了，就前面呢就坐了前排的很多，就施主正在给前排的供养很多，而且份很足就是说是那种量很大。他就想，这样供养下来了，这样跟到这样一种量弄下来，弄到我这估计就没什么了，可能就已经吃不到了。他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是作为一个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一种想法。当萌生这样的念头时，他紧接着便提起正念，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对头。他生起来之后马上用习惯性的反观的人就是这样的习惯性的反观。习惯性反观的人不是说他就没有烦恼了，习惯性反观的人他就养成了这种好习惯，就是说只要一升起这个念头，他马上就习惯性去看，哎，这个念头到底是好呢不好的，他马上一观察不对，这个念头是不对的。于是暗暗自责，你这位比丘对饮用酸奶居然有这么大的信心。随即把碗扣下，他马上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贪欲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念头。随即呢就说，他就说自责，就说你这个比丘对这个饮用酸奶有这么大的信心随即的就把碗扣下了，扣下的意思就不喝了。像这样有些时候在这些藏地的时候吃饭，大家有这个习惯，就是说如果你把碗这样放着的话，你的碗口朝上的话，你不说什么哗一大勺就给你在碗里面就给你装满，是这样的。除非你把碗扣了，或者把它装在包包里面，这个事呢就没有，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以前我们在学院就是在给别人打饭的时候，别人给我们打饭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有些道友都吃饱的时候没注意，就碗放在前面一大勺子就把碗重新装满，那个时候就吃不下去了，说不吃呢别人也给你打了，没办法，就很痛苦的样子，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把碗扣了，表示自己不再吃了，或者你说吃完之后呢，就说是这个表示吃完的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当供养者来到跟前请他享用酸奶，因为生起了恶念，格西对他说，我已经饮用过了，实在不想再享用。那么这个时候呢轮到他了，其实施主们把这些都是计算好的就是肯定每个人都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供养者呢到了他面前来了，就请用这个格西呢享用酸奶，因为他已经生起了恶念了，格西对他说已经喝过了，就不想再喝了。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的恶分别已经喝完了我的这个恶念已经喝过了，所以不再喝了，是这样的。他的嘴是没有喝过，但是说我的念头在刚刚就给前排的比丘供养的时候，他的念头已经喝过了。所以像这样的，他就说有些供养说我的恶分别念，我的念头已经喝过了，我的恶念已经喝过了，所以不再喝了，是这样的。本来他只是想和所有比丘平等的得到一份，并不含有什么不善的成分，但仅仅因为想到自己有希望获得好酸奶的私欲，就全然放弃了享用。本来的话他也是想平等得到一份就他这个升起这个想法呢好像就是没有了，感觉供到我这儿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本来就是说和所有的比丘呢都想平等的得到一份，并不是有什么不善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这个奔公甲格西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就是说想到他就是想要获得一种好酸奶的私欲，他是一种私欲就全然放弃了享用。他最后呢就是完全不用了，完全不享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入行人当中也是说，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升起恶分别念的时候，恶行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 啊、惩罚自己啊、也是有这样的，这个也是一种惩罚，不喝了。像这样我已经升起了恶杯念不喝了。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当然这个也是看情况啊。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话，可能每天都吃不了饭，估计是，因为我们的恶分泌液里头的色素太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啊、如果就是说是啊、就是说这种恶分泌液不吃饭的话，可能就是经常性的要饿肚子，而且经常性估计就最后七天过后就饿死了，因为就是太难不升起恶分泌液了。所以他那种标准可能比较高。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这种精神，首先我们要去学习，还有他们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借鉴。但是呢，是不是完完全全能这样去惩罚呢？我们要看情况啊，循序渐进是个很重要。虽然他这个典范、这个榜样、这个偶像给我们做出来一种典范，的的确确呢是很非常鼓舞我们的人心，有的时候对我们也相续还是很大的震动。但是呢，那么高标准呢，我们做得到做不到也要观察。实际上我们要循序渐进嘛，反正就是修行呢，大上师也说了嘛，就是修行也是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习间过程的话就逐步慢慢来，不要一下子就说大跃进。如果一下大跃进的话，也许我们跟不上，跟不上了也许的话就说我们的修行会崩塌掉。所以说逐渐来啊，把这些道理首先通过学习了解掌握，逐渐呢去调伏自己的恶心恶分别念。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可以啊，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行为。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行为呢，可能是有些时候还是有点早的。我们如果随时随地观察自相续而断恶行善，调柔自心，久而久之自相续就会完全变为善业。这里面讲的久而久之啊，久而久之是很重要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最怕上次最怕我们冒进的啊，一看到这个公安一激动就开始了。像这样我也不睡觉了，你看以前那个我们在讲低频的时候，在讲侠曼难得的时候，金二格西他就说晚上不睡觉念了九一遍不动佛的心咒，那我也不睡觉，那不行，我们做不到。做不到的话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咬牙两三天不睡觉之后，最后一睡下去之后就是很长时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做不到，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精神或者一种标准，但是我们现在很显然有的时候刚刚学的时候还达不到。所以为了避免我们冒进呢，上次也经常让我们慢慢来慢慢来，不要激动。以前就是说学习佛法之前呢什么都不顾啊，一眼善业都不知道啊，一学习佛法之后呢也马上开始冒进，还是走两个极端，这个没必要。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着急，这么反正几十年我们没有学习佛法，我们都这样过来了，也不现在也不着急，这么一两年几年的时间就好好学习一下，或者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也不至于就是我要用几年的时间把几十年的时间补回来，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补的，是这样，这个补药吃太急了，有的时候对自己身体也不好。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那种慢慢来，反正该做的准备我们要做，反正这个见解嘛，这个他的理念我们要知道，哦，这些大德是这样修的。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做得到呢？啊，显得可能还不行。慢慢做，慢慢逐渐做，终有一天会变成他们那样的修行者。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永远的佛陀告诉我们要行于中道，啊，千万不要走极端，是这样的。以前不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是一个极端。啊，然后学习佛法之后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个都不好，是这样。逐渐呢，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依止善知识学法？这里面的善知识，他作为一个修行的一种权威的专家，他告诉我们怎么做，一定要听他的。啊，像这样不能冒进啊，不能就说是一种急躁。像这样的话，就如果听教上师教言，听善知识的这个教言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依止上师的一个必要性。啊，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师指引的话，你看了这个，我自己看这个教言，一看了之后就热血沸腾了，然后我也要这样去做。那没有善知识告诉你现在还不到这个时间的话，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就做了，这个时候可能就不行了。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说会失败啊，到处碰壁是这样，最后就会对佛法啊失去信心。你看这里面讲的我做不到啊，没有起到这个作用。其实呢，这里面的话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看起来这个书我们自己看也行，但是呢就是说上次讲了之后，他就会把很多东西这里面讲给我们说，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你还不行，慢慢来。这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我们之后，哦，我们就知道，哦，虽然这个是这样讲的，但是对我而言可能现在还不能这样啊，把这个当成一个目标，然后呢我该做的是逐渐循序渐进，这个时候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上师善知识的一个重大的必要性。除了告诉我们就学习方法，还有这些经验呢针对我们的一种情况的一些建议啊，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相当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说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相续当中完全调柔啊，全部充满善业。下面也是讲一个这个典范的一个公案。从前呢，扎肯婆罗门 经常观察之心，每当升起一次不善的分别念时，他就放置一个黑色石头；每当升起一次善的分别念时，就放置一个白色的石头。那么以前呢，有一个修行者叫扎肯伯罗门，扎肯伯罗门呢说，他是用这种放黑白石头的方式来调伏自己的心，当然前提是在修行啊，他在努力的修行过程当中，在这样通过这个方式在观察的。啊，如果他不修行的话，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是这样的。但是关键就是说，他在一方面他在努力的文思修，他在修行；一方面在用这个方法来，就是检查自己的一种善恶业的起心动念的情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每当他的修行过程当中呢，升起一念的不善分别念的时候呢，就放一个黑石头；然后就是说升起一念啊善心的时候呢，放一个白石头。最初时全部是黑色石头，通过精勤进行对峙。去恶从善，到中间时呈现黑白各半，最后已全部成了白色的。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会非常长，对我们而言就是两三行，但是对他来讲可能就是几年的，是几十年一辈子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可能就是下去马上搞一堆搞一副围棋，然后就说黑的白的黑的白的，也许当时我们也许搞两三天就不搞了，这个就是最怕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关键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很多事情它都是有，如果你想好了，如果你没想好就首先不做，因为每次都想做，做了两三天又放了，每次都做，它那种挫败感失败感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像这样最后就没有对什么都没有信心了，没有兴趣做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呢，不要急于模仿啊，不要急于嘛，首先把这个原理啊理论啊把这些东西该学的学好，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了，这个再来做这个，而且一做下去之后他也会坚持到底，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恶念很多嘛，全部都是黑色的石头，然后呢通过精进的对峙去恶从善，中间的时候呢啊黑白各半，最后的时候呢全部是白的，没有黑的了。所以他就心就完全的调伏了，自相续的全部调伏成了一种这个善业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切时处应当以正知正念摄持，升起善的对峙，力求做到连细微的罪业也不沾染。所以我们呢在所有一切时处当中呢，都应该以正知正念，就是前面我们说都是有关正知正念的那种。所以通过这样正知正念的摄持，升起善的对峙，要升起，就是说有恶业的时候，经常以善法来对峙，力求做到连细微的罪业也不沾染。最后呢，就达到很细的罪业也不沾染，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修行者啊，他心相续非常的调伏，很调柔的一种状态。说力求呢达到这个标准，啊，如果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就是真实的一个啊好修行者、大修行者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一些高深的修行啊、善法，这个也会得心应手。所以这些修行呢，也是逐渐逐渐的让我们来观察，通过这些啊所谓的修行呢，也是在这个观察自己的心，调整自己的心。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就像上堂和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说修行是体现在这些小事当中的，不是说平时小事当中完完全全任何小事都不去做修行，都指望一个大的善根、大的修行转变，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这里面看，今天我们讲的都是任何一个事情，一个小的一个念头，像这样的话就经常性的用正知去巡视观察，一有不好的念头的时候马上调整，一有不好的念马上调整，是这样。这样通过习惯之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心呢就会特别特别的调伏，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的。当然呢在这个调伏过程当中还有通过其他的一些就是极致进账啊，还有修上师瑜伽。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说呢，虽然上师瑜伽有时候他是在后面才学到，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自己，通过一种这个上师的大慈大悲吧，我们已经很多道友学到了上师瑜伽。既然学到之后，我们在修这个法之前呢，也是需要祈祷上师加持，我们尽快的升起这种状态，升起这种念头，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说在修行过程当中，除了自己的精进之外，上师三宝的一种护佑和这个威德力的加倍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相当重要的，是这样。随着我们不要待，就是说有助缘的时候不要就是说还是避免一个人去奋斗吧，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的，我们就要去祈请啊，就要祈祷他们加持我们，再加上自己的精进勤作啊，再加上按照这样一种如理如法的方式去做。还有一个就是恒心，恒心特别重要，一定要坚持啊。很多这种修行的话，就是说非常简单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你能够坚持到底的话，它的力量、它的威德力就会发展出来。就是否则的话，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我们不坚持的话，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什么要实际的用处。所以这个修行呢，一定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修行观念。修行的观念就是要坚持，而且就是说把这样一种好的文思修的一种 啊，就文思修的这样一种这个对法医方面的一种串习的方法，一定要不断的坚持。所以说呢，要给自己定一个长远的目标啊，不是说几年三五年，一定是要什么时候成佛啊，什么时候就说是可以了啊，因为只有成佛才不用学习了。然后在乃至于在菩萨地的时候，他还要不断的去求法啊、学习啊、不断的观修啊，是这样。何况是像我们这样一种刚刚开始学习的人，就觉得哦，学了差不多了，已经学够了。所以说呢，所以说很多大的就是说，我们觉得学够了是肯定还不够，啊，肯定还不够。你看那些三地菩萨，他已经限量证悟法界了，他还要就是说是这个为了求法，就还要越过刀山火海去求法呢。像这样的话，就他没有觉得够了，就是这样的。而偏偏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说是刚刚学了几天的时候，就觉得够了，觉得学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你必须要知道啊，上师们给我们的一种给我们的一种建议，还有上师们给我们的教言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种学习对正法方面的学习还是不够的，世间法方面的学习嘛，这个的确够了啊。无始以来就是说学了旺旺的学，反正就是说已经学够了，是这样，不用可以暂缓了。反正当然呢，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要生存呢，你有时候该学的要学，但是呢，它不是已经不是重点的。啊，也不重点，真的重点就是对我们一种解脱有利益的这种殊胜的法义，这个方面我们就不要满足。学习方面啊，学习啊、文思啊、思维啊、修行的方面，一定不要满足。只有不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够积累大质量。如果一善法方面一满足了，他的一种善法方面的用一满足之后，他的心就会停滞。你的心一停滞，他的善根的累积他就停顿了，他就不会再延续下去了。只有不满足，对善法不满足。善法不满足了，他的一种心，就是说不间断的去在运作。这个时候，他的善根不断在积累，他的罪业不断减少。这个时候，我们心相续才会有一个大的调整转变。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是相当重要的。今天我们就，讲可以讲到这儿。
苏伦的耶登加日班，伦尼尼巴赞南巴谢将杰嘎那瓦隆彻拜。这辈子你做了做了修。